水玉其实就是水晶。
我们那可太多，我们家那边就产这玩意儿。
你回去弄点磨成粉试试。
你是一吃一个结石，跟你说，一吃一不吱声，你别装这病。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内密谈，我是象征。今天坐在我对面的依然是方家和老师
啊，来的多了哈。
嗯，
我说好好营业，其实我真的有努力营业，
努力营业了。
对，
啊、
过一段时间
还没听到，
对，还没听到，还没听到
啊！你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说，老方说自己来的多了啥意思啊？也没见他多出现呐、啊，
是
也没那么多哈、
嗯。
这个之前也出现在了，比如说这个复季的回顾节目呀，
对，
出现在了中元节特别节目呀，
嗯、
就诸如此类啊。但是好像没那么多啊，其实是因为我们最近啊，基本上每天都见面，
对，
啊、我们俩把附近好吃都已经吃完了，
嗯、真是
在这个时候终于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好的一个消息，
嗯，
就是我们卧薪尝胆呀，废寝忘食。
咱尝的好像不是胆、
啊、
是猪牛羊
猪牛羊
对，
花了好长的时间准备以及很长的过程去录制，
嗯，
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著作的一个解读啊，这个系列叫做什么来着，
叫《山海经宇宙漫游指南》。
你就跟这宇宙漫游指南这事过不去了是吧，
就《山海经》你肯定要漫游嘛，因为本身来说《山海经》的经人家就不是经典的经的意思、
嗯、
人家本来就是经过的经嘛，
哎，
所以说那不就是漫游嘛，
哎，
对吧。
那所以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各位同学，我们正式的宣布，我们继2022年完结的这个《封神宇宙漫游指南》之后，我们又完成了一个新的系列，
对，
叫做《山海经宇宙漫游指南》，
对，
由老方来主讲，跟大家以漫游的方式
对
去
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分享分享《山海经》的一些事儿，
嗯，
其实啊，各位同学，《封神宇宙漫游指南》原则上它也是一个付费的系列哈，
嗯，
只不过当时是平台方他们来出了这个费用，
对，
所以我们才得以让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去以免费的方式去收听，
嗯
啊，但是呢，这一次呢，我们目前来看还是希望说让更多热爱这个节目的，对于老方有非常多的个人情感的寄托的，
哎呦呦呦，
朋友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支持老方啊。那这个《山海经宇宙漫游指南》售价也不贵啊，几十块钱的事儿，
嗯
啊，大家就可以去收听到。同时，在我们的这期节目的 show notes 里头，都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
嗯。
那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付费系列里都包含什么内容吧。
目前我们是这样定的，首先是有一个导读，导读大家只要是进入到这个链接都能听得到嘛、
嗯、
这一集是相当于一个不在大内里边的公播，是在那个整个这个系列里的一个公播、
哎、一个免费的，
对，免费的一期，算是给大家、
嗯、
就像上菜一样，先上一个凉菜给大家试试口，
试试口，
大家觉得是不是值得在这个上坐着吃一桌菜、
哎，
如果大家觉得值得在这坐着吃一桌菜，那后边有七集节目、
哦、
这七集节目主要是聚焦在《山海经》的南山经，
嗯，
然后去讲，因为《山海经》本身是一本非常庞大的书，
对，
我们不太可能说用一个七集或者说哪怕52集、
嗯、
一年的时间去讲一个这本书，说我能完全给大家很细致的很有趣的去讲一下，
对，
这个有点做不到，因为《山海经》18卷呢、
嗯，
对吧，他那个比封神要大得多、
嗯、
所以我想就还是先聚焦于南山经、
嗯、
用一个七集左右的时长，每集差不多1.5个小时快2个小时这样子嘛、
嗯、
给大家去分析其中的某一些问题，可能有的集数里边他会只会讲到甚至只有1座山或者2座山，
对，
或者只讲到几种动物，但是大家也能看到这些山或者这些动物背后它其实是有很多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背后又有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古籍、
嗯、
各种各样的故事书去为它做注解做支持，
对，
《山海经》是一本很集成并且是所有不光是对神话，包括对地理包括对历史的爱好者、
嗯、
他们都是一本很宝库类型的那种书，
对，所以大家如果你比如说玩游戏啊，或者看网文啊什么这种，但凡出现一些神兽啊什么之类的哈，大多数都可以在《山海经》当中去找到它的原始出处，
对，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块很感兴趣，同时也可以听，但同时呢，就我们之前在其他节目当中或多或少零星的也提过一些《山海经》，
对，
他这本书呢被称为是啊中国历史上一本奇书，
嗯，
虽然现在可能在某些程度上来说它并不那么完整，
嗯
啊，它应该是遭遇了一些变故导致它有一些部分缺失，在历史长河当中遗失掉了， but 啊我们依然可以说它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奇书，甚至这个当中记载着很多很重要的我们这个文明这个民族
嗯
的一些秘密在里头。当然我们如果单看这个文本的话它可能更像是一本地理志，对吧？
对，
就是什么地儿又有什么山又有什么海，
对
啊，又有什么河啊，
对，
然后这个地儿又出什么东西，又有什么奇怪的动物了，
嗯，
就诸如此类啊，它
这些东西，
对，它其实是这样一个东西。那我们在讲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敢录这个节目，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录完了，
嗯，
我们整个这七期的节目
是的、
啊，基本上已经算是完成了，再加上一个第零期的导读，
嗯，
我在跟老方录这个节目当中的时候，我其实最开始是有点担心的。我是在想说，哎，别这玩意儿你要怎么讲呢，对吧？你以什么方式来去讲这个事儿呢、
啊？
你就是跟他讲讲啊，这《山海经》不是咱从南山经开始，它是啊，这儿有个山，那有个山，这个东西有那么值得讲吗？但后来我们在这个做节目过程中就发现，老方其实是用《山海经》作为一个基本的资料，
对，
然后去推导出很多我们传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它这些事情到底啊，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对，
包括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比如什么尧舜禹啦、
嗯，
他们是怎么回事儿？
嗯，
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光拍脑袋那么一想说，哦，这玩意儿他就是一个上古时期的一个伟人啊，一个没有任何缺点的人。那我们尽量把它还原到人这个部分，
对，
他在那个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那这些论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山海经》来做佐证的。
对，
当然也涉及到比如说《史记》啦、
嗯、
《左传》啦，就诸如此类各种各样的书啊。你也都知道老方就是一个读书读杂了的家伙。对，所以呢整体以我目前录完的状况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丰富且信息量极大而且非常有趣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如果大家啊，我也看到当然有很多老方的伪粉啊，就只喜欢老方一个人的，那这时候就是你们出手的时候了。几十块钱你就可以得到啊、你看我们一共加上免费的导读，
嗯，
一共八集节目，
对，
加起来的时长差不多有个十来个小时吧，十个小时出头、
啊、有的
可能都不止哦，
不止，
不止、哦、
每集差不多两个小时嘛，
两个小时左右，
八集就十六个，
对，至少得有十六七个小时吧，
就可以包办您整个一天的时间、
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听到这儿你还是觉得《山海经宇宙漫游指南》这个系列是你很有兴趣你想去了解的，那以我做内容这么多年的一个立场来看，这个内容在今天这个互联网环境下其实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
你是说的有点太高了、我有点害羞了。
你可别害羞，您这为这事废寝忘食的。
不是，关键我还是觉得它有意思、
嗯、
还是因为觉得这本书本身和这些胡思乱想的勾连它有意思。
哎，
对，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将聊一些跟《山海经》有关的事儿。
嗯，
啊，这些事情呢没有在《山海经宇宙漫游指南》这个付费系列当中，
嗯，
去着重分享过，
嗯，
但是我们希望把它拿到当面来聊。
对，
同时你听到这儿，对吧？你今天现在把这个节目听了，
嗯，
你去把那个《山海经宇宙漫游指南》给买了，好吧？
拿去听听，希望大家会喜欢吧。
哎。那咱们今天聊《山海经》，因为我跟老方吧，
嗯，
怎么说呢？我们俩每次见面呢，除了录节目之外，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
对，
就是去哪吃，吃点啥呀？对吧？就是
主要是太苦了，最近
太苦了，
对，
对
太苦了。
其实你看，老方最近我们天天见啊，他每天基本上睡眠时间就两三个小时，
差不多。
对，然后呢，我呢也是每天都跟着
就陪我熬，
就陪老方在一块录着这个玩意儿，我就老觉得特别苦，就想说那咱吃点好的，要不然对不起自己啊。
嗯、对啊，
老方甚至说，因为我们今天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嗯，
其实我们这付费系列刚刚录完嘛，
对，
刚才老方还说幸亏录完了，我要是没录完呢，再让我熬几天吧，可能下次再跟您录音就只能中元节了。
对，你得去十字路口跟我录了，
要跟您录这节目，就想见就见不到了。
不，那也不一定，那说不定那节目就火了。
哎呦，
对不对？
就可说呢，
可不嘛，你十字路口录的。
好，那我们刚才废话了那么多啊，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山海经这个事儿。
嗯，
刚才说了我们很爱吃，对吧？
对。
那山海经呢，我一直都会觉得，哎，这玩意儿吧，老是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药膳，是一食谱，
差不多啊。
对，这个玩意儿其实并不是我瞎说，
这真不是你瞎说，
真不是我瞎说，
这个、真不是
因为为了录这节目呢，山海经我也去或多或少了解了一些，就发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描述，是说，哎，这个地儿有一个这样的动物，
嗯，
如果吃了它，
嗯，
会让你身体不长痘。
嗯，
不会肿胀，
对，
啊、
那叫食之以戒嘛。
那、啊、你看看，
对吧？
对，那这个咱们今天就可以聊一聊这个事儿了。
嗯，
舌尖上的山海经
啊。对，我跟你说，这个咱就从药膳开始吧。我觉得、
嗯，
因为咱之前讲的是南山经嘛，其实在咱那个付费节目里边也提到过，
嗯，
一个动物、嗯，这个动物呢是在南次三经里边，
哎呦，
叫虎蛟。
哦，
啊，在岛过之山底下有一条水。
嗯，
这个水流过了之后呢，这个水里边说，哎，有一种动物叫虎蛟。
哎，
这个原文我也可以给大家找出来看一看哈，它大约是这么说的，说那个饮水出焉、
嗯、
这个饮就是一个三点水一个艮啊，就是艮卦那个艮啊、
嗯、
饮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啊，就是说这个水是入海了、
嗯、
啊，其中有虎蛟，这个虎就老虎的虎，蛟、
啊、
蛟龙的蛟，不是那个鱼的边那个蛟、
嗯、
是虫子边这个蛟啊，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之不肿可以以治。什么意思呢？
嗯，
就说这个饮水呢是流到海里边去了，
哎，
往南流到海里边去了，哪个海不知道
啊, 啊, 啊没说，
但是其中呢有一种动物叫虎蛟，也就是说这个虎蛟是要跟着入海的、
嗯、
啊，跟着这个饮水要入海的，水里边这个虎蛟它长成一个鱼的身子、
嗯、
但是有一条蛇的尾巴，也就是说它尾巴很长
啊，
就是细长型的那种尾巴，
是
声音叫起来有点像鸳鸯那种感觉，那就还可以吧，
鸳鸯叫起来应该不是、
不是特别好听，但是比较脆，
对，它没有那么恐怖，
它不恐怖，
对吧？
它不恐怖、
嗯、就是像一般鸟那种，
对，它就是那种求偶的时候叫的那个声音、嗯、
嘎嘎的，
就比较脆，大家想听其实最简单就是去颐和园里边养好多，然后你吓唬吓唬它，它可能也就叫了，当然 不提倡啊，不提倡，
不提倡就吓唬鸳鸯，
它这里边说了食之不肿、
嗯、
你看这个就是药膳的意思、
嗯、
啊、
哦，
吃了之后你就没有浮肿啊什么这种事了、
哦、
啊，你比如说有的人这个早晨第二天起来之后会有浮肿，
就家里边背一个虎蛟，
对，您家里边养条虎蛟、
啊、
然后你就
每天早上起来骗一
点，然后来点然后来点你就可以了啊、
嗯、
这个不是最厉害的，哎、
啊、
这个有一句话十人九痔，
哎呦
啊、哦、对吧、
啊、都十男九痔
啊、对，这个现在已经都不是这平等的社会啊 啊你不要这个大猛现在在这儿呢，英龙还在这儿呢啊，
英龙相貌犹在，
对，英龙相貌犹在呢 啊、
嗯、
这个是以痔，就是虎蛟吃了之后痔疮、
嗯、
马上好，
哎呦这么厉害！
你看，我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虎蛟啊。
嗯，
虎大家能理解对吧？中国是没有狮子，就在《山海经》记载里边是没有狮子这个动物的。
嗯，
所以说它这里边最大型、最凶猛的猫科类动物，咱神兽不说的话、
啊，
不算神兽系列和那些就是特别魔幻的那个拼凑起来缝合怪这种之外，那最厉害的猫科动物就应该是虎了。
哎呦
啊，因为没有狮子嘛。
啊，
豹肯定是理论上是打不过虎子，从体力上啊。
嗯。
然后剩下的像什么猫科动物里边有什么啄，啄这种动物其实就是猞猁
啊，猞猁。
那理论上来说，它应该跟虎也应该掰不了那个手腕，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说的虎，可不是大家现在动物园里边看那个大猫感觉的那种虎，
嗯，
那个虎要比现在那种虎要大很多的，
嗯
啊，而且咬合力也要强很多倍的，
对
啊，这种虎呢肯定很厉害，对吧？蛟这个字，一个虫，一个交通的蛟，这个字，
蛟龙的蛟，
蛟龙的蛟，
嗯，
它最初的意思它就是蛟龙
啊，
也就是说虎蛟。理论上你看它是鱼的身子、
嗯、
然后有蛇的尾巴这种感觉，它可没说它头长什么样啊、
嗯、
那叫虎蛟可能就是有一点猫科动物感的那么一个头部的感觉、
哦、
比如说你看咱养的有一些金鱼，它那个头有那种一个一个小疙瘩、
嗯、
也叫狮子头什么之类的、嗯、也有吗、
啊、
对吧，同样的道理，可能这个鱼它那个头部也有一些这种猫科，或者说大家看到那个门口那个大石狮子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的那种造型，
满头包，
对，然后它又有那个长尾巴，所以叫虎蛟嘛、
啊、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蛟我刚才说了就是个虫子边，这个蛟、
嗯、
它主要指的就是龙的之前
啊，
就是
龙的前身，
对，它就是500年为蛟，然后再过千年才是龙，再过千年才是应龙，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就是进化进化着就变成了龙了、
啊、对，进化进化着才是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还是蛟，
嗯，
然后是一种像虎感觉的蛟，
哦哟
啊，也就是说它是在 往龙那个方向发展呢，但是在努力还没到啊，还没到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你看它这个引水是直接往南方流向大海的，
嗯，
所以它在这个水里，我们知道有个词叫走蛟，
走蛟，
走蛟是什么意思？就是各种动物要变成龙，它就要穿过各种水系一直入海嘛，如果它能入海成功，那它就能变成龙。
是，
走蛟是很危险的，因为人类会在各种河上建桥嘛，
对，
然后建了桥之后，因为你走蛟的时候，你必然已经是有点成了，
嗯，
就可能你至少是一个很大的长虫了吧，对吧？就很大的时候，你过这种桥，你可能就会把桥给拱塌，所以人会在那个桥底下插一把剑。
你看看，
就你走蛟的时候，万一你夸一过去，把你后背豁开了，你就死了。
是，
所以说你就走不成了嘛。
嗯，
那走蛟本身是很危险的，你能走到海里边去，你才能到下一步就变成一条真正的独角的叫蛟龙。
嗯，
然后再往后，你再过一千年。你可能才能变成一条双脚的叫龙、
哦、
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这个岛过之山里边这个引水入海的地方有这么一种动物叫虎蛟，
嗯
啊，这个虎蛟很有可能会变成龙，然后它能治痔疮。
哎呦，
你看看，
那我的问题，
嗯，
怎么吃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理解啊，因为它是龙的幼虫。
哎
啊，如果你说蚕蛹，你会怎么吃？
蚕蛹就炸一炸嘛，
炸一炸或者烤一
烤
嘛。
烤一
烤
嘛。
那蚕蛹呢？就是知了鬼嘛，
那也是炸一炸呀，
就是炸一炸
或者炒一炒，
炒一
炒，烤
一
烤，
烤一烤
都行，
基本上就是这个办法。哎，我告诉你，虎蛟不能这么做，虎蛟这么做就浪费了。
哎呦，怎么说？
为什么呢？首先它是鱼。
哦，对，
鱼最好吃的办法是快，对吧？
生鱼片，
生鱼片是最好吃的。
哎，
但是当然就是这种
会不会不安全？有寄生虫？虎蛟会有寄生虫吗？
虎蛟应该不会有。你看，又能治肿，又能抑制，它就本身它自己自带消炎属性。
哦，对对对，
对吧？你想，就是以那个老王生活的那个地方，就以老王童年的时候生活的那个地方来说，对吧？
啊，
什么东西都是热气，
都是
对
对
对。你在这个情况下又能治痔疮，然后又能治这种肿块浮肿类的东西，就是能排湿气能排热气嘛。
嗯，
虎蛟有这个药用功能。
哎，
你在有这个药用功能的情况下，那肯定特别败火嘛。
啊，败火，
对不对？所以说它不会有寄生虫的。
嗯
啊，但是我觉着它不应该生吃。
潮汕他们那边，
嗯，
有口水都下，就骗完了之后，
刚吃完啊，
就骗完了之后，对吧？蘸一点花生油，
嗯，
对吧？然后配点什么小香菜，
嗯，
小辣椒，
对，
撒点盐，
还有炸蒜粒嘛，
炸蒜粒就这么吃了。
我跟你说，我觉得吧，像虎蛟这种，因为你知道龙肝的做法是什么吗？
龙肝不是生吃吗？
龙肝不是生吃，
嗯，
龙肝是蒸嘛？
啊，蒸的
是要靠蒸的，因为龙。就是所有传说里边哈，就是有很多人说看过龙。你看咱那个前两天祝元节的时候、也有一个朋友不是说他王叔看过龙吗？
看过龙，对
啊、
嗯、
对，龙其实去世之后，就你看到那个去世之后龙腥臭无比，
嗯，
会非常非常的臭。
哎呦，
然后那你就想他这个腥臭肯定是尸体腐败会非常快。
哦，对，
所以它才会特别臭。它不是说那个在那儿就是它没洗澡，它每天在水里，它肯定不会没洗澡，它每天都在洗澡，对吧？
对，
所以说它那个腥臭肯定说明一件事，就是它尸体可能一遇氧立即腐败。
哎呦，
那虎蛟作为龙的幼虫，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仙不吃龙肉，吃龙肝啊？
哦，
它是不是有这个道理？
那底下多放点冰块也不行吗？
也不行，
也不行，
因为它是氧化。
哦、oh, ，
对吧？它是氧化，除非你吃的时候把自己
抽
真
空，
那你怎么吃你就死了，好吧？
是是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
嗯，
可能不能吃虎蛟的肉，
哎呦，
可能要吃它的肝。
哎呀，
吃内脏那部分、
哦、
啊，吃内脏这部分呢，那我觉得这个办法是什么哈？就让我想起以前就是传说中西周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吃法，就是我们先弄那个羊，
嗯，
或者猪，它那个小肠里边有一块油。
哎呦，
这块油叫网油、
嗯、
叫网油原因是它是网状的，
嗯，
把那个网油取下来
啊，
然后包着虎蛟肝酱，它是个龙，它肯定它最后要变龙的，它肯定肝也不小、
嗯、
它肯定也挺长的，
是、嗯、
然后你把它肝取出来、
嗯、
然后拿这个网油包起来
哟
烤，
哦，
然后那个网油呢它就会慢慢慢慢的覆盖在这个肝的表面，就阻止氧化了。
哦，不，到底是烤还是蒸呢？
龙肝要蒸，这种我觉得烤
得烤，
得靠烤。
那逻辑是什么呢？
逻辑是这样，龙肝，那当然人类肯定没有人吃过龙肝，
嗯，
对吧？
那不好
说，都是神吃过龙肝
啊。
高空上没有氧气啊。
哦，
神理论上在那个天外，对吧？太空是真空的，
那人家三味真火，你这闹的。
人家三味真火是有三味真火，
嗯，
三味真火那个应该不是靠氧气燃烧的都。
有有道理，
对吧？
要不然就俗了。
对啊，你都是靠氧燃烧的话，那只要把孙悟空那肺活量，你把氧一抽，老君那文武火就灭了。
哎呦，
对吧？而且三味真火本身人说的是体内的一个东西，它就不是体外的事儿，对吧？它就不是个物理火，
是是是，
对，它可能就是温度什么之类的，
嗯，
就可能就是特别烫。
啊，
然后那咱回过来说哈，那天宫肯定是不在地球大气层之内的吧？
嗯，对，
这个没问题吧？
嗯，
那在这个情况下，天宫是不是应该没有氧气？
嗯，
应该就是太空嘛，
对，
真空状态，所以说玉皇大帝他们也不用吸氧气。
嗯，
你看我们玉皇大帝出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戴氧气面罩什么的，
嗯，
都不戴，在太空生活，随便还能喊，你去西藏喊喊试试，你就知道你会怎么样了，
嗯，
对吧？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人家那个地方，不管是生吃也好，蒸也好，它是用一个时间去把那个味道慢慢慢慢的熏出来。
哦，
我们如果在地上，你看《山海经》说的是地上的事儿，
哎，
虎鲛也还是地上的。
是，
如果龙真的是一种已死去，然后见到那个氧气氧化特别快的这么一种动物的话，你就要想办法让它尽量隔绝氧气。
嗯，
所以我才说包网游。
哦，先密封起来。
先密封，
然后烤，
然后烤。烤的时候它就化成油，就把整个这个肝包裹在里边，然后它又得到了温度，
嗯，
得到了温度之后它那个肝就慢慢慢慢的就熟了。
哎呦，
对吧？然后要达到那个内部应该还略略有一点粉红的时候。
哎呦，
然后切成薄片。
哎呀，就不用蘸啥，
真正好的天然食材不用蘸那些东西，
嗯，撒点盐就行了，
撒点盐就可以了。哎，就是不要用细盐
啊，
用
粗
盐。
哎呦，
就是像那种西餐里边的那种粗盐。而且我觉得哈，最好不要用海盐。
哎，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种一定要入海的动物。
嗯，
所以用海盐两个味道太重复了。
哎，
用盐盐，
盐盐
就是西藏或者青海那边产的那种盐盐，
对，
矿物盐，
矿物盐。
然后那个矿物盐的那个味道吧，跟我们现在吃的这种不是特别一样，它略略有一点黏，有一点甜的那种感觉。
哎呦，
放在上边
就互相激发它的，
对，互相激发。
哎，
而你这个网油本身它是一个很俗的东西的味道。
嗯，
比如说我们说我觉得最好肯定是用猪网油。
哦，
因为猪网油呢，第一，猪本身属水，亥，
哎，
嘛，
啊，
它属水。
嗯，
第二呢，就是亥中有甲木。
哎呦，
就是从这个玄学上来说哈，木本身就是龙嘛，
啊，
因为木在东方是青龙的意思，
嗯，
是苍龙气秀的那个意思，
哦，
所以就是它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水本身就生木，
嗯，
对吧？所以它整个会激发它的那个最好的味道。
哎，烤个肝都有五行之说。
对，那当然了。
那必然有。
你想，我那个时候还说那个有五行粥什么之类的，
哎，是是是，
这个大家应该很多人吃过，就是五种不同颜色的豆子放在一块儿煮的那个粥，
嗯，
可能你每天吃之后，传说对身体是有很大好处的。
嗯，
而且你想吃了虎鲛的肝脏之后，你还治痔疮，
哎呦，
对吧？您以后坐着那叫一舒服啊，
还消肿。
嗯，还消肿，
你看看。
对啊，
简直是。嗯，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吃龙。嗯，神仙应该比咱会吃，
那可不，
对吧？
他们老吃
人，这吃肝儿，
嗯，
那咱就跟人学学。
好嘞，
咱地上没有龙，咱就弄个虎鲛吧。
嗯，哎，好，那虎鲛我知道了。
嗯，
这个是在哪？岛国之山，对吧？
对，岛国之山，
岛国之山啊，咱以后有机会去的时候，
嗯，
咱去抓一发。
咱未必能打得过，
先打窝，先打窝，
啊，
没事儿，真，
啊，
是人多，
啊，
把老王大猛带着，这俩，啊，能打，啊，能打，啊，能打，啊，能来，能来，
哎，
好吧，
就靠个人多力量大了，嗯，
对，
嗯，
那接下来咱们去哪儿？
咱这样，咱先说说南山经的这些哈，
嗯，
比如说有一个南山经里边算是比较俗的一个吃的东西，
哟，
就是凤凰嘛，
凤凰你敢吃？我靠，
吃那个。龙肝凤髓嘛，
嗯，
对吧？当然，传说中这个八珍里边是有那个凤髓的哈。
哎呦，
这个凤髓肯定是没有人吃过的，
嗯，
啊，没有人吃过的凤髓呢。据说应该是锦鸡或者是仙鹤的那个脑髓
啊，脑髓啊，
脑髓，
哎呦，
就其实相当于脑花吧。
对，
我是吃过鸡骨髓的，
嗯，
这个肯定很多朋友也都吃过，或者吃过鸡脑子，这个也很正常。
那我还吃过猪脑花呢，
我还吃过羊脑呢。
嗯，
就这种东西吧，其实。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味道，
哎，
啊，就是它稍微处理处理之后完全没有那种腥臊感，
对，
就是吃起来之后它就是蛋白质本身的那种感觉，
嗯，香味，
所以它也没有什么，我觉得哈，
嗯，
如果要是吃这个凤髓吧， 其实火锅是最好的吧。
诶，
咱去吃火锅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有没有点牛骨髓的习惯，
就是有的话是可以点的。
嗯，
其实我还挺爱吃，
我是挺爱吃牛骨髓的。然后因为我觉得吧，就是牛骨髓它是一种很绵密，但是你通过那个热水激化了之后，它那个蛋白质凝固之后，它又是比较爽口，它外皮比较爽口，里边又是那种腻腻黏黏的那种感觉的，它口感上来说还蛮有意思的。而且它本身有点像豆腐一样大味至淡，它没有那么多自己本身的味道，于是你就可以完全靠调料去激发它。
所以你要吃的这火锅是重庆火锅，
我觉得这个还就是用普通的水，刚才都说了大味至淡，用潮汕锅
或者老北京铜锅也行。
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不能用芝麻酱这种东西，
哎，
要用酱油，要用简单的，最简单的。
不撒点葱花香菜吗？
香菜也会抢味儿，
哦，
香菜本身也会抢味儿。然后
葱花呢？
葱花的话可以少来一点，但是要切的细，
哦。
我们现在葱花切的太粗了，
嗯，
然后所以你在嘴里边它会有一个它的那个吃起来的口感，这个口感是有影响的。
哎，
对，其实大家会觉得口感是不是那么重要，其实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对，真的很重要。就比如说我们吃那个薯条，
嗯，
就是为什么大家越往后吃薯条越吃不动，因为它不脆了。
对，
就其实薯条大家你想想，这个东西它就是一块
油炸的淀粉。
对，油炸淀粉嘛，你作为一个油炸淀粉之外，它就外边撒点盐，顶多有的说有一点那个什么海苔碎什么之类这种东西放在上边，
嗯嗯，对，
你爱吃的是那个脆生的劲儿。
嗯，
你如果是爱吃土豆的话，你点一个土豆丝儿不就得了吗？
对，
对吧？
土豆泥不是一样吗？
对吧？那不就一样吗？为什么要吃薯条？因为你喜欢那个脆的感觉。为什么我们要吃那么多垃圾食品？
嗯，
薯片啊，还有什么浪味仙啊，什么
好吃啊？
它脆啊，
对呀，
对吧？你想想，它主要玉米片什么的，它有什么味儿？它没什么味儿，它就是那个调料味儿。
哎，
所以我跟大家说，就凤髓这个东西，当你先用开水，这个水大家要注意。我觉得它不能大开，
呦，
就是它要煮到冒鱼眼泡的时候，
大概是多少度呢？
应该就是八十多度，刚到九十的样子，
就是八十八度呗。
九十攀升的时候，
就是
在那个过程中，
比较浅烘的咖啡豆，
对，
用的那个温度，
对
啊，八十八度，
对，八十八度到八十九度左右，然后鱼眼泡的水，因为水太烫，啪一下去，外边熟了，里边没熟呢，
你看看，
所以你就要让它在那个水里边稍微经过一段时间，
稍微咕嘟一下，
然后对，稍微咕嘟一下，然后它整个都熟了，熟的很均匀了之后，
嗯，
你再把它拿出来去蘸料。这个料是有讲究的，当然可以放点小葱没有问题哈，
嗯。
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你怎么调这个调味料。
哎呦，
我觉得这个调味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哈，
嗯，
首先要有一点点蚝油。
哦，
蚝油提鲜，
提鲜，
对吧，嗯，也有一点点米醋，镇江米醋，
镇江米醋，
嗯，镇江米醋本身带有一点点的那个甜味，而且它解腻，因为骨髓本身它就是一块，大家就可以理解它稍微有点腻的肥肉的那种感觉，那种口感，所以需要解腻的这一步，否则凤凰比较大，所以它那个骨髓吧，它那个凤髓又比较长，
那肯定很长。
对，这么珍贵的食材，大家应该不想浪费，
那是，
对吧？所以我
好不容易抓这凤凰，
对，所以我觉着最重要一件事，你就得能把它都吃了，不要浪费。当然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可以一块分享，这个倒不要紧，
嗯，
但是那估计你要吃起来那也不是两三个人能吃完的，
那是
为了能吃完的不要浪费，所以需要一点醋在调料里边，嗯，还有就是靠酱油，
啊，酱油，
嗯，
得是好酱油，
要用比较轻的酱油，
哦，
它才能出那种感觉，你看哈，
嗯，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酱油啊，我们要先尝一尝这个酱油是不是有一点点那种甘甜的味道。
嗯，
如果它只有咸味儿，那这个酱油不好，这个酱油太老，
是
它不好，
嗯，
它就要有一点那种回甘，
哎，
有了这个回甘的酱油那就是个好酱油。这个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里边是专门说过这个的，
哦，
对，他曾经就说过，酱用优酱先尝甘否，尝了感觉没有那个甜味儿，不是好酱油
就不吃了，
不是不吃了，这个酱油不能用，
嗯，
你去买个新的就好了嘛。
啊，
对，油用香油，
嗯，
就是我们需要一点点油在里边，这点油啊，就是你知道就是为什么就是四川的火锅用那个香油调料吗？
嗯，
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冷却，
冷却，
它能迅速的让那个滚烫的肉片冷却下来，然后你就可以马上尝到它那个最好吃的那个味道，
那个时候
因为它再冷了就不好吃了，
哎，
对吧，它太烫你吃不下去，
对，放不进去，
对，它就是靠香油来帮你冷却，
嗯，
所以这里边也同样需要一点点香油，
哎呦，
但是这个香油袁枚就说需审生熟， 它是生油还是熟油。
哦，
就生油是有豆味儿，
哎，有豆腥味儿。
对，有豆腥味儿，
嗯，
没有那么好，得用熟油。
哎呦，
啊，熟油更香一点。
你看看，
对，所以我们点辣椒油其实也是熟油嘛，
嗯，对对对，
因为它要炸过的嘛。
对 对,
对，对吧？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酒。
哦，有点
需要一点酒香在里边。
那咱是配什么酒呢？
这个酒呢，应该是用米酒，
哦，
而且是要过滤几次，把所有的醪糟的渣子都弄出来，
嗯，
它要清了。
那清酒其实也可以，
清酒也可以，但清酒它那个略度数高了一点，
嗯，
它略度数高了一点，它还是有一点酒精本身那个刺激。
哎，
你只是需要酒香，你不需要酒的刺激，
哦，
对不对？你不需要那个乙醇的刺激。
哎，
所以应该是那种比较平缓的米酒，它就比醪糟的度数要高一点，大概是这样，有一点点甜的那种米香味儿，
嗯，
就够了。
哎，
啊，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刚才咱说过醋了吗？
嗯，
醋需要清冽，
嗯，
就你闻起来它是那种清冽，因为醋是从酒过来的，
对，
所以它需要那个清冽感，
嗯，
它不能浊，
对，
它一浊了就落了下乘，
是，
然后我们把它调好，一点点葱花，最好用葱白
啊，
用青色的那块地方呢，
嗯，
它会跟那个颜色上不好看，
嗯。
就是你想，其实我不太明白用葱花去点缀各种各样的菜，
嗯，
其实它不是很好看。就比如我们吃红烧肉的时候，
嗯，
有的人会撒一点个小香葱在上面，
对，
说就是为了让它好看。
嗯，
红配绿，你
赛狗屁啊！
对，就是这个，其实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红配绿，这大家都什么都不要了，那简直就是，
嗯，对,
对。这木心先生说的，人专门有一首诗里边 diss 红配绿呢，所以。我觉得凤髓这种东西啊，
嗯，
这个其实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比较普通比较俗的食品，
哎呦，
因为龙肝凤髓大家都知道这是两个特别珍贵神仙吃的食材，
哎，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其实都已经不是龙肝，是龙幼虫的肝，
哎，
对吧？虎椒，
哎，更嫩啊，
对，那不一样，
嗯，
对吧？而且这个可能是能得到的，因为山海经是地书嘛，
哎，
啊，一本地书讲的都是人世间的这些东西，
你看看
你还有可能找得着，
嗯，
你凤凰我们在山海经里边也聊过它是个什么东西
啊，对，
所以就是你想吃这个凤髓你是吃不到的，
嗯，
那只能我们在这意淫一下，
哎呦，
也就如此而已吧，
如此了，
对吧？
嗯，那接下来咱们吃了凤髓之后，
嗯，
往哪走啊？
我觉得咱就瞎溜达吧。
嗯，
我觉得瞎溜达是最好的，漫游漫游就瞎溜达，
瞎溜达
就是你要是有目的地，那个就不是旅行了，
对，
对吧？
那叫赶路，
那叫赶路。对，
哎，
我来给大家说一个苦的吧。
哎，
就是这个吃的好不好吃，咱先不说。
嗯，
但是吃完了之后，肯定你特别苦。
哎呦，
不应该叫痛并快乐着吧？
嗯，
应该叫痛并痛着吧。就贼疼了吧，应该是，
啊，是
因为你吃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就可以零零七福报了，都不用九九六
是不是
福报了，零零七福报，
哎呦，
在这个山海经还是南山经南次一经里边，哎，
嗯，
有一种鸟，这种鸟您直接用手机或者用什么输入法它打不出来这两个字儿，
哦，
这个鸟叫长腹，
长腹，
长腹，长怎么写呢？一个高尚的上，然后一个鸟，
嗯，
腹，一个付款的付，一个鸟，
哦，
你听这个名字哈，咱一会儿说它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事儿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哎呦喂，
吃了这个鸟之后你就可以永远零零七，
哦，
为什么呀？他说有鸟焉，其状如鸡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你看它长得不对称，六条腿三个翅膀，其名曰长腹，食之无卧，
哎呦，
就你吃了它之后就再不能躺下睡觉了，
哦，是不是啊？
对，
咖啡因含量这么高这玩意儿，
那我觉得都不是咖啡因了，
对，
对吧？它整个就一大兴奋剂，好不好，
对？
你吃了之后，你都不用睡了，在以后
太难了。
对啊，然后你就食之无卧嘛，
嗯，
就不用卧了，那你就天天零零七。你看它长得像鸡，而且你看它有三个翅膀，六条腿啊，
嗯，还有三个头，
还有三个头。头咱不说哈，就是这个
头鸡头也好吃的呀，
鸡头还行吧，
嗯，
但是跟腿儿比起来呢，
对，还是鸡腿好。
对啊，那不是
鸡翅也不错，
鸡翅鸡翅也不错吧？三个翅膀呢？
对对，
你想如果要是那两个引进了。就那个开封菜，
嗯，
那个什么门引进了之后，
嗯，
产量提高了，然后这帮打工人到了那天疯狂星期四，疯狂完了之后回去疯了，
你看看，你看看，
以后天天干活了，
嗯，就这个得走快餐这块了，
对，
就按照鸡怎么吃咱怎么吃，
对，它就长得像鸡嘛，他，嗯，都说了其状如鸡嘛，
嗯，
我觉得这可能一只就一个悬崖桶，
嗯，
对吧？差不多吧，
嗯，
就够了。你买这么一个厂妇回去， 炸的，
哎呦，
酥酥的，
哎呦，
脆脆的，是吧？
外边裹点那个面包糠，
对，
哎呦，夸夸那么一炸，
夸夸一炸也挺香、
哎。是，
然后你咣咣一吃，然后从此之后你也就红牛啊、咖啡啊这些东西您都可以戒断了，
对
啊，就不用这些东西了，您就可以24小时再挣钱了。
你看看，
就是说说它也是个挺苦的好事吧，对吧？你就24小时都可以挣钱，就是你可以打三份工、四份工、
哎。
我们睡觉是为什么？
嗯，
是为了把身体休息过来再去赚钱嘛？
那对，
对吧？我们就是赚钱的机器嘛，
是啊，
我们就是钱的奴隶嘛。
嗯，
你在这个情况下，你是个厂妇，
妥妥的，
对吧、
嗯？
而且你看哈，它这个名字，
嗯，
厂字一个高尚的上，
嗯，
那边是个鸟，
嗯，
你在多崇尚工作，你看这个富。付出的付，
哎呦，
一个鸟，
哎呦，
高尚的付出，你这辈子
高尚的付出，
对，你这辈子
全是福报，
全是福报，
哎呦，
你想想，你这个鸟，
嗯，
这个鸟，哎，
行，
而且
不容易，这不是什么好鸟，这个，
而且他说，其实我觉得这个鸟本身它也不用睡
啊、
嗯，因为它三个头嘛，
啊、
嗯，就可以俩睡，
嗯，
一个醒着，比如说头甲值早班。
不是，就自己就三板倒是吧？
对，自己就
三
板
倒。
然后他六条腿，反正鸡什么的之类的，喜欢一条腿站着嘛。
嗯。
就那五条腿都缩着。
哎呦。
对吧？或者说两条腿站着，
嗯、
那四条腿缩着。
嗯。
完了，两个头在这睡，一个头在这看着点儿、
哎呦，
别有什么天敌过来给自己刀了。
是。
对吧？然后
天敌不就是你吗？
然后
给人炸了。
然后八个小时之后，那个这头说：“哎，起来上班了，睡了。
哎”
然后另一个头起来，倍儿精神，两个腿落下去。
你看看。
对吧？换两条腿。
嗯，
就这么简简单单，高兴、
嗯，
而且想逃跑，大家都知道这个鸡飞不高，
哎、
对吧？也飞不了特别远，
嗯，
但是跳跃能力和飞扑腾扑腾也还行。人家三个翅膀，
对，
哎，轮着来，
嗯，
就这翅膀扇累了，
嗯，
往换一下，
哎呦，
逃跑也还行，
是，
对吧？
嗯，
厂妇，
嗯，
吃了之后不说别的，
嗯，
至少你就再也不用睡觉了，食之无物，
哎呦，
哎呦，
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
咱们以后吃什么这种开封菜啊、进贡门啊什么的，还稍微注意点啊，稍微注意点，
可千
万一你吃到这个呢？
啊、对你吃到这个你就回去，哎，贼精神、
哎、是，嗯，
哎，我忽然想歪个楼哈、啊，
嗯，
你说十二星座里边谁最好吃？
十二星座里边谁最好吃啊？难道不是摩羯吗？
肯定啊，
对吧？摩羯其实就是大山羊吗？
不是，摩羯是鱼羊仙啊。
啊，鱼羊仙、啊。
摩羯上半身是羊
啊，
下半身是鱼嘛。
哦，
对吧？你想，我们中国字写仙怎么写啊？
嗯，鱼羊为仙，
鱼羊为仙嘛。
嗯，
你想当时那个是牧农神潘，他、
嗯、
不是长得很丑吗？
啊，
你看过潘神的迷宫吧？他长得那个样、
嗯，
然后他后来不就是头上又长着脚，又是羊蹄子什么之类的吗？
嗯。
然后他就一直喜欢那个竖琴仙子，
嗯哼，
就一直因为自惭形秽也不敢说，
嗯，
反正就自己那么待着暗恋那种感觉的，
哎呦，
就也没什么人知道他这个，
嗯，
所以就是有一天就在一个天河的尽头有个湖，
嗯，
就说谁也不敢去那个湖里边，因为这个湖水是被诅咒过的，就任何人进去之后，就整个就会变成一条鱼，永远都回不来了。就是为了向他爱的这个人表白嘛，他也没什么法力，然后这个潘不就义无反顾就去了，然后他就到那个湖边去吹笛子给那个仙子听，他希望这个仙子能听见，
嗯，
结果就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
掉下去之后，他不上半身是长着羊角什么之类那种的嘛，
嗯，
所以他下半身掉下去了，
就变成
鱼了嘛。就是你整个
美羊鱼，
对，你整个掉下去之后，你不就是整个变成鱼吗？
啊、
它只有一部分变成鱼，所以就是这样，
嚯、哎，
就一半一半嘛。
你看看，
对，但是你想，它天生长成鱼和羊，
嗯，
它能不鲜吗？
哎呦，
就是把上半身的肉片下来，跟下半身的肉卷在一块儿涮着吃，是不是还不错？
嗯、
铜锅涮，
这属于某种。亲子洞，亲子洞，我天哪，说的残忍、嗯，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办法？
嗯，
但是我跟你说，其实我觉得《山海经》里边最神奇的不是这些，
嗯，
《山海经》里边最神奇的是，
等等，《山海经》里面也是有这个玩意儿的吗？
摩羯没有，
摩
羯是没有
啊，
摩羯是没有，这印度神话里边会有、
啊，
但是印度神话里边长得跟那个希腊神话的不一样
啊。
啊但是确确实实就是印度神话里边也会说到说是摩羯以肉供给给别人算是一种布施。
OK，
嗯
嗯，
所以咱回过来还是说山海经哈，咱不歪太多楼、
嗯、
山海经南山经里边有一种石头，
嗯，
吃了可以成仙，
哎呦， 吃石头，
对，吃石头。
咱刚刚还吃肉呢，
咱刚才还吃肉呢吧？你看
现在吃石头了，
直接就吃石头了。
啊，
这个石头怎么吃啊？这个石头很简单，这个石头你只要把它磨成粉末，用水调和了浮石，
石灰粉，
就是流石那种，调成糊糊状。然后
那个治拉肚子那个玩意儿叫什么？不就是这种东西吗？那个药叫什么来着？
就这个东西你吃了之后就能成仙。
哟
喂，这个石头产在什么地方？
产在哪？跟我说。
产在唐廷之山，其实就是南山经刚开头，南次一经的唐廷之山。然后它里边就说了多岩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这个水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石头。为什么呢？是传说中真有人吃了这个玩意儿就做到成仙了。这个人就是赤松子。
他吃了这个石头灰，
就是冰玉散嘛，这个东西叫、水玉是什么哈？水玉其实就是水晶。
我们那可太多，我们家那边就产这玩意儿。
你回去弄点磨成粉试试。
你一吃一个结石，跟你说，一吃一不吱声，你别装这病。
然后，水玉这个东西，反正就是从各种各样像什么《列仙传》什么里边都说那个。赤松子当时是吃这个水玉，而且他交给神农一块吃这个水玉，然后他们就是靠这个办法来成仙飞升的嘛。
哦，
对，服食冰玉散而飞升，
那原则上其实就是吃死了呗。
人家是不是人家不是魂飞升了、人肉体飞升了，
肉体飞升
了，白日飞升了。
哎呦喂，
对，人家就是很多人看着飞升的。
哦，
对，人家不是吃完了之后魂上天了、那个叫死了，好吧，那个叫魂归天。
okay,
不是那样的，人家是肉体本身都活着。
哎呦，
那样升天的、所以呢，这个
水玉，
对，南山经里边说这个水玉其实就是水晶，但是应该不是就是你们家东海县那边产的那种水晶，它是一种有点像琥珀感觉的，但是要比琥珀要轻得多的那么一种，所以它叫水玉嘛，就是它还是有一点点颜色，不是完全纯透明的那种感觉。
水晶也不是纯透明，
对，水晶当然也不是纯透明的，它那个就是透度要比水晶天然水晶还要再稍微差一点，对，大约是那个样子。
你见过？
其实呢，它也应该就是某一种石头，对，而且有可能它就不是石头，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我们现在叫石头，其实是某一些远古动物的尸体嘛，就珊瑚之类的那种的化石，其实它是钙化的，它不是真石头粉，它可能是钙粉什么之类的那种的，就你通过一定的在水里的打磨或者细沙打磨之后，它的那个透度就能达到类似于水晶或者像我们所说的什么玻璃种的翡翠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的透度。
OK, 好吧，这怕我老觉得这玩意儿好，这肯定不好吃吧。
啊，这个东西肯定不好吃，
肯定不好吃吧？
不是，人家是让你成仙用的药，良药苦口，良药苦口嘛。就是你吃了之后，那你说你是不是成仙了之后，龙肝你也能吃了？凤髓你也可以随便吃。
成仙就为了这口吃的是吧？
你去哪儿不是为口吃的呢？那神仙你就想神仙为了口啥？为口蟠桃嘛。
对，
他还都不是为口肉，他是为口水果。
哎呦，
你想涛哥有没有跟你说过？涛哥那时候跟他说过吧？在涩谷买桃，五万烟，对吧？核算成
四个桃，
还不三个桃，反正就最后核算人民币两三千，然后含着眼泪，特别特别认真的吃那个桃，对吧？那
吃完了可得说好吃呀，
对啊，你只能对，你就无论怎么样，你都得说好吃。那你想想，如果咱升仙了，你通过吃这个水玉磨的粉儿啊，升仙了。升仙了之后呢，你不能随便吃那些桃了吗？当然王母娘娘邀请你，你不就能去？
你以为你会被邀请吗？
那不一定，那养马养好了，后来不也邀请吗？
不是，刚开始不是没邀请吗？
对，
孙悟空啊，孙猴子这次是吧？他见到那些十万天兵天将。那可都是经历了多少的劫难，一步步打上来的。
那倒也是，
对吧？如果他是人变的话，那是人中龙凤。
那倒也是，
才能化作那十万连名字都没有的天兵天将。
哎，这个咱等着专门等着到那个《葵游记要》里边，我再跟你说，这个还真不是那么简单。
哎呦，是
不
是
那样？这是就是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征兵制度。
哎呦，你还知道你有《葵游记要》这个节目呢？
我又做了一个、
是是是，好嘞好嘞。
对，咱回过来说哈，就是像水玉这种。你觉得它好像是不太好吃
啊、
在山海经里边
还有更不好吃的，
不是不好吃，还在山海经里边，就西山经里边，它有一座山叫密山。这个密这个字不是那个蜂蜜的蜜，它上面是一个山，然后一个大，下边一个土，上中下结构的这么一个字，
山大土
啊，对，就有一个山叫密山。它说这个密山上就有一种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玉膏。从这个密山上发源的一个丹水里边 丹，就是红色那个丹哈、
啊，
那个丹水里边就涌出来了，一种玉膏。
它是原文怎么说的来着？
啊，它原文这么说：说丹水出焉，溪流注于济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皇帝嗜食嗜香，嗜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青，五味乃新。皇帝乃取密山之玉容而投之中山之阳，仅余之玉为良，坚素精密，浊泽而有光。后边还有，咱先不说那些了哈。
嗯，
这个玉膏啊，它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这个丹木，就是它这个密山上是有很多丹木的。丹木就是一种树啊，
又有丹水又有丹木。
对，又有丹水又有丹木，然后
都是红的呗。
对，就红彤彤、
嗯、
啊，这个山可能就红彤彤 啊，红彤彤可能也挺好看，
嗯，
就形式感很强。你想，
那是
他就用这个玉膏，皇帝拿这个玉膏自己吃，还把这个玉膏去灌溉那个丹木，等丹木长到五岁的之后，它这个颜色就慢慢慢慢的变得更纯了。
哦，
五味乃心，闻起来香。
哎呦，
心是香的意思，
哎
啊，康乃馨那个心，
嗯，
然后皇帝取这个密山之玉容，玉容是什么？玉容就是玉种，朝那个中山的方向扔过去，这是要种啊，
哦，
这是要种啊，
哦，
对，这种玉是能长的，
哎呦，
哎，这个东西吃了之后，皇帝也是因为能升仙，所以才吃这个东西，
哦、嗯，
它还是有那个成仙的作用，而且这个东西说了，它是香的，吃起来那个味道应该像花儿，
哎呦。
应该是像那种花的那种感觉的
玉膏，
玉膏。
那他刚刚说什么沸沸汤汤？
沸沸汤汤是说它往外冒的时候是那咚咚咚咚、
哦、咕嘟咕嘟的，
咕嘟咕嘟的，就是有点像那种自发井那种感觉，它就那样咕嘟咕嘟往外冒，所以叫沸沸汤汤嘛。
嗯
啊，这个玉膏冒出来，然后你把这个玉膏，它叫膏啊、
嗯，
就说明它是粘稠感的。
哎呦，
我觉得
这玩意儿要怎么吃啊？
焦糖怎么吃？
焦糖可还行，做蛋糕啊？
那不一定是做蛋糕啊。
嗯、
这个玉膏，我觉得最简单的是怎么、
嗯？
就你找另一个珍贵的食材，
嗯、
蘸着吃啊，蘸玉膏吃啊。
哦，
对不对？
刚刚那个龙肝，我觉得蘸着应该也还行，
嗯，
香、啊、
应该也还可以。
嗯，凤髓蘸着也不是不行，
而且它不腻啊。
嗯，
它是辛，它不是腻啊，而且它是清的那种。
嗯、
它吃起来，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感觉哈、啊？是有一点那个柠檬草的味道在里面的那种。
哎、这调味还挺讲究，你 看
对吧、
嗯？
就是我觉得这是玉膏自带的那种味道，可能有一点柠檬草或者抹茶的那种味道在里边。然后它有甜感，
嗯，
但是应该不是那么甜，因为太甜就腻了嘛。
哎，
而且它是一种膏、
嗯，
它本身应该就是有一定粘稠感的，
嗯，
所以它的口感应该比较厚。
哎，
我觉得最好吃的办法，你要吃什么吗？
嗯，
是奶
油
盖在奶上，
奶盖，
对，
奶盖，
对吧？盖在奶上，
嗯，
或者用它拉个花在奶上。
哎呦，
啊，应该这么说，是用先去广东顺德，
有顺德
找一个老师傅，
哎呦哇，
其实这个老师傅人家就是推车子卖的，
嗯，
买一个人家的双皮奶。
双皮奶，
然后把这个玉膏倒上，
哎呦，
转圈倒上，
啊、
按 V 六零那个冲的办法，
哎呦，
倒在上面、
啊，
你一勺一勺崴着来，不要搅匀了吃，搅匀了那个味儿就串了，
对，你的层次感还得保留，
层次感要保留，
嗯，
然后拿勺一点一点的崴着吃，
哎呦，这是一个甜品，
这是一甜品，因为它本身有花的那种香，
嗯、
你想这个吃菜的时候有那个花的香、
嗯，
其实未必是好的，其实有一个菜叫庄生梦蝶，你知不知道？
哎呦，
或者叫庄周梦蝶，
啊，
啊，这个菜是这样的，这是真实存在的一个菜谱上的一个菜，这个菜怎么做呢？
嗯，
就是你要先去采桃花，
嗯，
用桃花酿酒，先酿酒，
嗯、
也就是说就是用桃花的瓣去泡一个酒。
哎呦，
这个酒要是高度酒啊、
嗯，
不能是低度酒，得是那种拿火能点着的那种酒。
嗯，
把这个酒一直浸泡很长时间，
嗯，
它就有那个足够桃花的味儿了、
哎，
差不多半年左右。就因为浸太久了、
嗯，
那个酒气其实酒精就慢慢挥发了，
是
也点不着了、
哎，
所以它就只能有差不多就是几个月到半年左右这么一个时间。
嗯，
你买那个鱼。这种鱼当然是要刺少的，
嗯，
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河豚，
哦哟，嚯，
对，用河豚这种鱼、
啊、
肯定是处理干净的，
那不好说，那个年代，
把它的那个肉，
嗯，
因为河豚是最鲜的，拼死吃河豚也是这个，当然你要是你家牛逼，你可以用石鱼，
嗯，
现在都不产，基本上都快不产那个玩意儿了，
对，
四鳃鲈鱼什么的，你要厉害，对，用这种材料，当然。 更厉害了、嗯、啊！咱就说用现在比较市场能买到的海鲈鱼吧，
海鲈鱼
、嗯、或者说那个您要是胆儿大，自己技术也好，也可以处理河豚。
怎么感觉这就已经到了海拉鲁大陆塞尔达了呢？
然后把它给变成薄片，这个薄片呢，最好是什么样哈、啊
嗯？
就是你把它贴在报纸上。
哦，
能隐隐约约看到字儿
啊，这么透，
对，这么透，
就得薄，
对，然后你把它给卷成花的样，
哎呦，
把你之前用桃花的花瓣泡的那个酒，
嗯，
撒在上面，
哎呦，
用火点着，
嚯，
花香就出来了，然后那个火呢，会慢慢的让这个鱼肉的外边有一层焦化，
有一层焦化，
稍微有一层焦化，
美拉德了，
对，它整个那个香气是能散出去的，它香气散出去的时候，因为它是花泡的酒嘛，
嗯。
所以那个香气散出去会引来蝴蝶
哦，
真的会引来蝴蝶、
啊、就梦蝶了，
所以就叫庄生梦蝶嘛。
所以怎么着要连蝴蝶一起吃吗？
那当然不行了，
不合适是吧，吃一嘴粉儿。
对，主要是蝴蝶是个鳞翅类的动物，它那上面全是小鳞片，你吃起来
不
而且
不
好吃，这个不好吃，你要想吃这个东西我一会儿给你逮个蛾子。
对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打扑了蛾子。
所以我觉得说就像这个浴膏这种东西
嗯
不能串、
哎、
就大家很多人喜欢把一个东西拌匀了吃、
嗯、
有很多东西不应该拌匀了吃、
嗯、
你既要保持它的层次感、
嗯、
你吃的每一口才有变化，
哎呦，对，
它才好吃，
对，还是懂吃，
吃东西啊，我跟你说、嗯、吃东西是这样哈、啊嗯、首先是选材，
哎呦，
我之前咱第一次做生亮在阿那亚、嗯、那天还挺冷的晚上、
嗯、
你还记得就是我们马上要 after party 之前的那个时候、
嗯、
我跟小兔老师有一个小对谈、
嗯、
还有另外一个做播客的播客人、
嗯、
也是一个女生、
嗯、
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哪个播客的、
嗯、
然后我们三个人做了一个对谈，就是聊吃的，聊吃的的时候我就说过，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总是说要怎么吃什么的，大家不太注重选材那一步了，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选材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就是网络，
哎，
就直接买回家。那到底好不好？其实你没有亲眼看，
而且你没得选。
对，它其实网络买菜有点开盲盒的感觉。
对，
就是因为它不是你自己选的嘛，它只能保证一件事，就是干净卫生，你吃了不会拉肚子。
嗯、对，能保证这个了不起了。
对，就这个保证。
比较新鲜，了不起了。
对，就也就这个保证了，
嗯、
就是它比较当天。顶多就这样了、
嗯、
另一个就是你自己去买菜、
嗯、
无非就是现在超市你有没有发现都变少了，
哎呦，对，
然后我们都是去农贸市场、
嗯、
或者家里边旁边的一个小的那个菜市场什么之类的、
嗯、
去买一点菜，但是这个东西没法保证完全新鲜、
嗯、
因为当你这个肉比如说我们都要上班或者怎么样的、
嗯、
你去买这个东西都下午了，那个肉经过一天的氧化了，它就没有那么好
鲜美，
就没有那么鲜美了、
嗯、
而且你并不知道这头猪它是什么样的，就是很重要的，我跟大家说，选猪肉要看有皮的猪肉，
嗯，
皮儿薄的猪肉好吃
哦。
猪易皮薄，
哎呦，
不易腥臊，就是厚皮的那个猪啊，你炒肉什么之类的，它有那个腥臊味儿，
嗯，
它不好吃，
嗯哼，
那个鸡易善嫩，不易老质，
嗯，
这都袁枚说的，不是我说的，
嗯、
就说这个鸡啊。最好是那种善良的公鸡、
嗯、
然后它更肥油脂更多，这个最著名的其实就是所谓的那个文昌鸡，
文昌鸡
就是湛江鸡应该叫，
嗯，
就是湛江那边的那个，他们那边有很多善鸡的方式，善完之后这个鸡会更肥美。广东我当时在东莞工作的时候，
嗯，
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或者嘴里边感觉不想吃那种特别刺激味道的，我们会去一家专门吃白切的店，
哦，
它里边就有那个白切鸡，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哈、
嗯、
然后有那个白切羊，
哦哦哟，
白切牛，还有白切雪花肉，雪花肉其实就是略带肥肉的猪肉，有这么几种，你会觉得哦，雪花肉是不是有点腻呀、啊
嗯、
而且它是白水煮的呀，
对，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腻啊，它一点都不腻，
你看看，
你就蘸着那个姜蒜汁，
嗯，
然后去吃，配一碗白米饭，顶多就是说你弄一个什么小海鲜，比如说炒一个就是小乌贼的那种，
嗯，
又或者说是一个白色的那个，他们叫沙白，
嗯，
就是一种蛤蜊嘛，
啊，
稍微撒一点那个油淋在上面，就那个豉油烧热了，唰往上一淋，
哎呦，
就够了，
是。
然后你这一顿饭吃的也比较清淡，
轻轻松松，
但其实你吃的都是肉。
对
啊，你也不会有那种特别腻的那种感觉，在、
嗯、
配一碗白饭， 足够了。
哎呀，各位同学，你们不知道，刚才我们录这个节目之前说咱得先吃饭，
对，
吃完了
再录，真吃了，
真吃了，
吃
的很多，吃很饱、
啊。
这个他妈，哎呦，现在还是馋，还是馋。
我一直想说，你要是去广东的话，咱一块儿结伴，我带你去吃几发、
嗯。
有几个地方真是蛮好吃的，不一定非要去那个传说中的顺德什么、
嗯、
潮汕，其实有些地方就是很小的一些东西都蛮有意思，
都很好吃。
对，就像那个汕尾有一条街、
嗯，
那条街叫二马路，就相当于他们的小吃街。
哦，
你去二马路上，它有一种东西叫菜茶。
嗯，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是不是吃过炒米，
嗯、
就有点像爆米花那种感觉，脆脆的大米。
嗯，
炒米、
哎，
它就是用那个肉汤放进一些菜，切成碎的那种菜，绿叶的那种菜，然后加炒米进去。
哎呦，
就很好吃，里边有一小点肉。
嚯、
哦，包括他们那个有一些什么牛肠粉什么之类的东西，蛮不错的。小摊上就是那种做爆炒的那个小饭、
嗯、
基本上就是洋葱，
嗯，
就切碎的洋葱加上姜片，再就是红辣椒，基本上就这几个东西，然后来爆炒一切。
嗯，
你吃起来好像感觉味道都一样，
嗯，
但是你去细品，因为它的那个食材味道不一样、
哎、
而造成它有区别。
是，
对，包括他们你吃完了之后，哎，可能觉得有点腻，吃点酸野，
嗯，
吃点那个广式酸野，当然就是南方酸野最好吃，可能在广西哈。
广西我吃了上次，
哎，我还跟你说，我还吃过一个，真是就是一对那个算是偏老年的夫妇、
啊，
他们两个人不做外卖，因为他们说做外卖就做不过来了。
嗯、
啊，这两个人做的酸野也在东莞吃到的。
哎呦，
哇，他们就是你去买，或者你叫跑腿去买，因为我住的很近，所以我经常去买。然后去买的时候，他们都是给你现弄。
哎呦，
真的好吃。
行，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
嗯、好、啊，我们拉回来，接着咱再继续漫游一下。
继续漫游啊！
对，
哎、
其实山海经
受不了。
对，你知道山海经里边吧、
嗯，
其实有很多普通动物、嗯，它不是所有动物都是那种神兽，你知道吧？
真禽异兽？
对，它不是都是真禽异兽。其实，比如说山海经里边这些普通动物
都有啥吗？
我觉得都蛮好吃的
啊，比如说。
比如说做牛
哦，
做
牛
就是一个牛字边一个炸
啊，
念做，
嗯，
对吧？做牛一种肉很厚实的牛
哦，
嗯，吃起来更紧致的牛，
嗯，
这个当然我觉得做火锅可能不行，因为它煮不烂，
肉比较紧实，嗯、
肉比较紧实，得用牛排的办法
哦，牛排
煎。
哦，
先熟成一下之后煎，
先熟成，低温熟成呗，
低温熟成一下，
嗯，跟老王似的，
对，先低温熟成，
嗯，
然后煎，
嗯，
烤什么的吧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烤吧，它是需要抹酱料和腌的，
哎，
所以它那个其实掩盖了一些牛肉本身
的香味，
那种香味，因为好的牛肉本身是带奶香味的，
嗯，
当你吃的时候，你能吃到那个牛奶感觉的那个味道，
哎、
它是从你的鼻腔里边出来的，它不是从你口腔里边出来，因为你口腔闻不到奶的味儿、
嗯，对，
对你只能吃到那个肉本身的那个味道，
嗯、
它的那种香味什么都是你鼻腔的，不是你口腔的，
哎、
你口腔品尝到的无非就是酸甜苦辣、
嗯、
这些东西，而且辣本身是一种刺激性的东西，不是味蕾本身有的感觉，
嗯、
那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煎、
啊、嗯，
用牛油煎，
呦，
对不对，
原油煎原肉，
对，原油煎原肉，
哎呦，
煎完了之后不用有任何配的，还是一样盐，
撒点盐，
还是一样
胡椒粉，
就是靠一点点盐提味儿、
啊、
就好了，然后用胡椒粒，你想来一点那种温的味道、
啊、
胡椒粒，
胡椒粒
提香就够了，
那那个什么百里香呢，
百里香可以用，
嗯，
百里香也可以用，
百里香可以稍微拍打一下，
对，就拍打一下，
就拍打一下，
对，拍打一下就足够了，
哎呦，
对吧？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在《山海经》《西山经》最前面那个山里面，他说有一种羊，
嗯，
叫咸羊，这个咸字是怎么写呢？
嗯、
就是一个羊字边，一个现在陕西咸阳的那个咸，
嗯，
就咸蛋的咸，
哎，
这种羊呢，说是因为它很大很重，
嗯，
所以它叫咸羊，
有多大？
其实这个羊呢，它差不多就要六尺以上，
六尺，
三尺一丈嘛，
嗯，
六尺就两丈嘛，
对，
相当大，
跟
个
大牛似的，
对，跟个牛差不多，跟我们现在的这种牛差不多。
嗯、
其实这种咸羊，说这个字儿这个时候念咸，其实多音字啊，它念千什么的，还念简什么之类的哈、
啊，
在这念咸啊，咸羊这种羊，其实我们见过
哦。
就是大羚羊。
哦，大羚羊
就是大羚羊，因为它尾巴是那个马那样的一个尾巴。
哦、对， 对对，
它不是那种棍儿型尾巴，它是那种马那马鬃感的那种大尾巴、
嗯，毛比较多。
对，然后羊角也很大，确实长得有。因为咸羊本身为什么你说它长那么大？因为它是牛科的。
哦，它是牛科
的。对，大羚羊是牛科的，它不是羊，对，它是牛科动物。
OK，
对，所以说它能长到这么大，而且就《山海经》里边就说是它的那个脂肪可以用来做蜡。
哦，
能点吗？
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对，
蜡烛很多都是用脂肪做的嘛，
对对对，
啊、嗯，它是可以做这个
肥皂也是，
对，所以也就说明它有很多脂肪
啊、哦，它很多脂肪，
它有很多脂肪，而且它的脂肪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紧实的，
那
不泄。
它的脂肪有什么功效呢？
它的脂肪最基本的功效就是用药嘛。
哦，《
本草纲目》什么里边都说过的，它这个是可以入药的，
嗯、
能那个补虚润燥。去风，
哎呦，
然后能解毒什么的，
那太适合我了。
对，他就能干这些事儿了、嗯。然后
也适合老王，
而且就是，而且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嗯，它是最基本来说，脂肪抹在手上，什么冬天防冻疮，
哎，
啊，这个是真的吗？
哎，对，
对，就是它这基本上最基本的一个作用，它可以防冻疮什么之类的。
哦、嗯啊，那可是这玩意儿除了抹要怎么吃呢？
我觉得哈，
嗯、
其实就是《本草纲目》里边人家就说过，就这种脂肪，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跟那个白粥一块儿，就放到白粥里边一块儿煮，煮完了吃、
哦，
这就是中医里边说的办法。
嗯
啊，那我觉得呢，它这种这么好的脂肪，就那样吃可惜了，烤羊油好不好吃？
哎呦，
烤羊油好不好吃？
烤羊油可以。
对不对？
哎呦，
就是它的脂肪是紧实的，你要。
哎呦，对，它不会一烤就化了。
它不会一烤就化，它里边
嗯
化了、
嗯，哎，
它外边是紧
焦了。
对，
嗯。
然后当你咬一口下去之后，那个里边的油脂就顺着你的舌头、
咕噜一声，哎，
对吧？
入口即化，
它所有的那个香氛粒子、那些分子就从你的鼻腔里边往外一出，
哇！
他那种感觉，当然这个东西大家想想会觉得稍微有点腻，
嗯，
对吧？感觉上来说，
你别把它当饭吃，这玩意儿这是尝个鲜，这东西。
我跟你说，
嗯，
它这个叫前来之山，西次医经里的前来之山，
嗯，
这上面就有这个咸羊，
哎呦
啊！如果大家搞到一个这个羊，在这个上吃它的这个烤羊油的时候，
嗯，
当然你不要弄块太大，
嗯、
块太大之后它不好吃，
啊、
嗯，要切成比较小的粒，
哎呦，
然后穿串
嗯，
来烤。烤之后，你可能吃的时候会比较腻，不是吗？
嗯，
前来之山上松树很多
哦，
可以做一个凉菜拌松针。
哎呦，
跟它一块儿，
你看看
松针拿下来，找个水洗净、
嗯，哎，
开水一烫，把它给烫软，
哎，
就可以拌着吃。
哎呦，
正好就解了这个腻。
那话怎么来着？十步之内必有解药。
你看
真有，
不是人家是解的是啥？你这解的是腻，
解腻也是解药吧、嗯？
行吧，那好吧，那就来解呗。
OK，
对、
哦。
然后其实这个《山海经》里边这个东西吧，大部分要么是能吃，
嗯，
要么就是它有一些功用嘛，
嗯。
就比如说像《南山经》里边那个叫玄龟的那个动物，可以拿它壳做鞋底，他说，
嗯，
就可以为底嘛，
对对对，
就它可以做鞋底什么的，对、
嗯，
这种都有的。就是我们还是说回到选材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就说过，
嗯、
你选材的时候，比如说吃猪，我说要吃找那个皮薄的，
哎，
鸡易善嫩，不易老质嘛。
嗯，
我们选鲫鱼要扁身白腹者为美。
哎呦，
就长得比较扁，肚子是白的。
啊，
乌背者就背比较黑的那种乌背的那个鲫鱼啊，袁枚说必倔强于盘中。
哎呦，
就是这个鱼的那个肉啊，
啊，
它不好吃。它咬起来牙碜，
哎呦，
就不是叫硌牙，反正你咬起来感觉那个口感不舒服，
就特别倔强。
嗯，倔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
他喜欢五月天，
他就是因为这种鱼比较老了，扁身白腹子还比较新，比较年轻。
啊，比较年轻。
对，鳗鱼，
嗯，
烤鳗鱼是蛮好吃的，
是
就这个推荐大家去沈阳找个那个烧烤馆子吃烤鳗鱼啊。
哎、
然后
在日本也吃过
啊，对，鳗鱼是蛮
好吃的，
蛮好吃的。就日本是吃蒲烧鳗鱼，
他们也有，
对，也
有
烤，
有烤，
对，也有烤。你知道为什么蒲烧吗？
嗯，
他就是拿那个棍儿穿着那个鳗鱼在那儿烤
啊。对，
这其实是一种原来是一种比较下层的
啊，对，
劳动人民吃的食物，因为鳗鱼是那种鱼嘛，不是那种比较高贵感的、比较干净的鱼。
嗯，
他就在那儿插着烤的时候，
嗯、
就像他们那个芦苇荡里边那个菖蒲
啊，
所以他们
叫
蒲烧，它是这么来的。
啊、是，
对这个鳗鱼吧，就是袁枚说。要在湖和溪里边游泳的鳗鱼叫湖溪游泳者为佳，
哎呦，
江生者就在江里边游泳的，必压叉其骨节，就因为它在江水里边，江水流动很强嘛，它就要不停不停的那样游，肌肉变形。
哎呦喂，
就是你吃起来有肌肉球节啊，所以就不好吃，
不够嫩。
对，所以以西湖游泳者，就是在溪水湖泊里边游泳的为贵啊，这是好的。
哎呦
啊，选材很重要。
嗯，
而且他就说了，说用骨刺之鸭。就是用那个骨子喂的鸭子，
哎呦
啊，
骨刺都出现了，
对，其膘肥而色白啊，
哦，
这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什么？
就是朝阳门原来外边就是那个槽鸭，
槽鸭，
朝阳门码头原来不是京杭大运河运粮到京师都是到这儿吗？
嗯，
到这儿之后，你想运粮，你要往下搬，它就会有那个粮粒从那个米袋什么里边掉出来。
嗯，
在那儿有些鸭子就是吃这个玩意儿长大的。
哎呦，
它不是成天在那吃水草，抓个小鱼小虾子什么那样长大的。
所以它是骨刺，
它是骨刺吗？这种鸭子后来就是全聚德选的那个鸭子。就是老全聚德，现在全聚德说实话不好吃，但是就是说从北京烤鸭最早的选材是那个槽鸭，
哎呦，
它肥而不腻啊，然后还有一些湖鸭，湖鸭比较柴，就是湖里边那个野鸭子比较柴，不是很好吃，鸭子本身鸭肾是它的那个腥臊来源，
哎，
就是要摘鸭肾摘得好，你这个鸭子才会做得能好吃，
对，
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是湖鸭，就你摘得好。你也不太能补救得了，它这个腥臊味儿，槽鸭天生就好一点，
哎，
哦，
嗯，
我原来跟那个全聚德几个老师傅曾经有幸认识人家，跟人聊过天儿，但不是那种特别熟的，人家就跟我们说过一些他们的东西，就说以前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那个鸭腹里边灌上鸭汤去吊着烤，因为这样的话它里边那个肉质才能保证嫩，而且它那个肉才能吸到那个鸭汤。就比如说要在那个葵土里边长出来的竹笋要节少的，就是那个竹笋出来节越少的它就越甘甜，
哦，
就是那个节多的就没有那么好吃，大家都知道这个其实好理解，节多的它那个节有点硬啊，
啊对，
它咬不动，
肯定不好吃嘛，
对，它肯定不好吃嘛，
嗯，
而且就同一条火腿，就袁枚这个人我觉得还是挺挑的哈，就是同一火腿也而好丑判若天渊，一条火腿有的肉好吃有的肉不好吃，同一鱼响也，鱼响就是晒的鱼干啊，而美物分为冰炭，
哎呦，
同一条大的那个咸鱼干有的地方肥厚，
哎呦，
美味，有的地方吃起来牙碜，
哎呦，
啊，它就那个鳃什么那个地方，它就吃起来就是牙碜，
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它这种鱼啊，最好吃的部分都是哪几个地方？我们按照解剖来说，你从尾巴往前数，就河鱼
啊，
你从尾巴往前数，差不多第九到第十一二片鳞那个位置，它那个上是冻的那个位置，它那个上那块肉特好，
哦，活肉，
活肉，它那块肉特别好。比如说，大家你们可以试一试，就是去吃那个。自己在家里边有时候会蒸鲈鱼嘛，这个菜很简单嘛，对吧？这个清蒸鲈鱼嘛，就稍微来点那个酱油
就可以，
就可以了。这种鱼吧，大家你可以去尝尝，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位置的肉，跟别的那个就背上什么之类的那个肉不太一样。再好吃的就是那个胸鳍后边的那块肉
啊，对
对，这两块肉比较好吃。
那你说半天，那山海经里的鱼有什么好吃的吗？
山海经里边，我觉得有一个很牛逼的鱼。这个鱼吧，它可以一鱼十吃。
哎呦，怎么说？
因为这个鱼在北山境里面叫河螺鱼。
河螺鱼，
河螺鱼有一个头十个身子。那你说
十个身子，
十个身子。所以你想，这个鱼、
那可不得十吃吗？
对，就可以十吃嘛。它就是天然给你能做成一鱼十吃的玩法嘛。就该烤的烤，
哎，
清蒸的清蒸。有的地方片片做那个生鱼片，
哎，
对吧？做鱼块，我们叫生鱼片叫鱼块。因为它理论上来说，调明之山。是山上的发源的水，就淡水
叫桥明之山。
桥明之山啊，桥这个字儿其实是一个言字边一个焦，就是焦绿的焦这个字儿啊，这叫桥明之山。他说桥水出渊，溪流注于河，就往黄河流的水
啊，
其中多河螺之鱼。这个河就是姓的那个河，人可河，
就
米亚那
河，
对，然后那个螺就是姓的那个螺
啊，
啊，对，就是河螺之鱼，一手而十身。其音如吠犬，也就是说它这个叫声不太好听，像一个狗在叫。
一条鱼，
对，一条鱼
汪汪
汪
的，
对，汪汪的，对，也可能是啊啊啊什么，也有可能
也是。
食之以庸，
嗯
啊，也是一种可以治疗你一些疾病，
哦，
啊，大约是这样。然后后边当然它还有一些什么兽之类的，咱就不说了哈。
嗯，
这个河罗之鱼吧，其实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它一手食身，就你可以一鱼食吃，
嗯，
这个是很厉害，但是这个不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是它自己本身可以做成两道菜。
哦，
就假设这是一个日本厨子来做河罗之鱼。要抓住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河罗之鱼可以转化为孤鹤之鸟，
哦，
它就可以从鱼变成鸟。你说这个事儿，
鱼和鸟还能互相转化呢？
对，就是吴任辰在《山海经》的那个《广注》里边就引用一鱼涂赞曾经说过：“河罗之鱼，食身一手，化而为鸟，其名曰修鸠，窃续于春。”它能化成一种叫修鸠的鸟，
哦，
啊，这个修鸠鸟后来大家就研究了一下，
嗯，
说这个修鸠其实就是孤鹤鸟，
孤鹤鸟
就是九头鸟，
哦，
一种九头鸟，
哎呦，
因为九头鸟有很多种，比如《山海经》里边有九鹰或者叫九凤，说是凤凰的孩子，
嗯，
是长了九个人头的一个凤凰，也是个神啊，这个就不能吃了，基本上就
是
长人头你要吃，这个我觉得太过于猛，对，这个就有点过猛了哈，
嗯嗯，
就算了，然后那个
就算了，放弃了，
就放弃了，这个就算它这个鸟，它长人头，你这个关
不太
好
过，
说实话，
对对对，主要还是一个道德自觉，
对，然后这个
出于一种道德自觉，
对，然后这个鬼车，
嗯，
它就是九个头的鸟嘛，
嗯，
你想，如果它是现在是河罗之鱼，
嗯，
往孤鹤鸟转化的时候。就等于说是它有一半变成了鸟，
嗯，
另一半还是鱼的这个时候，
哎呦，
然后你忽然把它给干掉，
哎呦喂，
于是你就得到了生鱼片、刺身
啊
和烧鸟，
哦，
对不对？
哎，对哈，哦，它应该就有鱼的咸味跟鸟的这个野味，
对，
哦，融合在一起，
就融合在一块了，对不对？
嗯，
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个鱼鸟之宴。
哦，
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周杰伦老师应该先来一个吃？这个时候要放《珊瑚海》，然后就是海鸟与鱼相爱这段，这一句那个重复放。
你们不是相爱吗？
嗯，
是不是在一起了？咱就是说，
对对，
在一盘里，
对对，
咱就是说，
对
吧？
对不对？
太坏了，
对吧？一半烧鸟，
嗯，
这个九头鸟一半，至少四个茎没有问题吧？这四个头是不是可以做四种不同的菜？
哎，
对吧？
嗯，
可以卤，也可以，我们就用烧鸟的办法去做。所以就是如果它正好变了一半，你把它干掉了然后来吃，于是你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因为孤鹤鸟九个头嘛，
嗯，
我们说得到四个头别太贪心，可以吧？这四个头用烧鸟的办法做这半边身的，但当然它就有一半的那个鸟翅，
哎，
对吧？
对，
然后有一半是鸟腿，
哎，
这些都是可以做，腿肉也不错，
腿肉
胸肉什么之类的，
嗯，
都可
以
做，
嗯，
对吧？另一半至少还应该有五个河罗鱼的身子吧，因为它十个身子嘛，
嗯，
就一半嘛，正好有五个身子。
哎，
比如说有一块切成大腹，
嗯，
然后有一块切成什么，
嗯，中腹，
它可能还有鱼子，
嗯，鱼子，哎呦，
对不对？
嗯，
用酱油切吗？
鱼子酱呗，没，不是不是，开玩笑，
对不对？
嗯，
就是各种各样这种东西来吃，
哦，
啊，这个就比较适合用日式的那个吃法。
哎，
而且日本厨师吧，
嗯，
不浪费材料，
对，他本身因为资源比较匮乏，
对，
所以有什么就物尽其用，
对，
都给
你。
你
想，他连那个鱼鳍、胸鳍都要做盘菜，
对对对对，
给你当下酒，
虾壳都给你炸吧炸吧拿出来吃了。
对，
哎，这个吃法，咱们不吃过那个软壳蟹吗？
对，
其实是一个意思。
对，
如果不知道软壳蟹，大家有机会可以吃一下，就是一种很小的螃蟹，大概有个七八厘米大吧。可能十公分左右，
嗯，对，
这么一玩意儿。然后它其实是什么呢？螃蟹在蜕壳的过程当中，
对，
因为它要蜕壳嘛，
对，
所以它会把那个旧的它那个比较坚硬的壳给蜕掉，
嗯，
然后呢换一新壳，长出一新壳，这样它才可以长大。
对，
对吧，
它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嘛，
过程当中，哎，给它逮了，然后处理处理，炸吧炸吧，
嗯，
所以端上来之后吧，这玩意儿又鲜，然后那壳你可以吃，
对，
还补钙，你看看，
嗯，对，它整个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嗯，中国人民都集体补钙了，泰勒，
对，而且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说怎么样吃一个食材的时候，你就是还是要，首先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你要发挥它本来的东西嘛，
嗯，
然后第二就是你对这个烹调的方式要有足够的想象力，
嗯，
然后它出来之后才会更加的好吃。比如说哈，
高端的食物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对，比如说还是说北山经，北山经就是你看这刚才有一个河罗之鱼，
哎，
一个头十个身的，
嗯，
离这个桥明之山只有300多里远的一个地方，
300多里，
300多里叫 灼光之山，
嗯，
涿鹿之战那个灼，灼光之山。然后他说潇水出焉，而溪流注于河，就是又一个往黄河里边流的水啊。这个河在山海经里边基本上就是指黄河，
嗯，
没有别的地方，
哎，
啊。其中多折折之鱼，
嗯，
哎，折折之鱼，这个鱼就名又是一个叠音，哎，就听起来还蛮可爱的啊。
肯定就是四川人写的。
其状如雀，
嗯，
它长得像个雀鸟。
哦，鱼长得像鸟
啊，对，鱼长得像个鸟。你看，又是一个鱼和鸟可以同时来的这个，
嗯，
然后它有十翼。有十个翅膀
哦，
哦，你看这个东西做翅膀，
做翅膀，
这个就主要是要做翅膀来吃了，
哎，
对吧？
嗯，
然后它的鳞啊接在羽端，
哦，
就是它的那个每一个翅膀，它是鸟翅，这就说明，
哎，
因为在有羽嘛，有羽就说明是鸟翅嘛，
嗯，
它这个每一个鸟翅的羽毛前面那个地方有一个鳞的形状的东西，
哎，
你吃过炸鳞吗？
我
炸鳞片，
我吃过，嗯，
其实还挺神奇的一个口感，
嗯，对，可以吃，
对，可以吃。
没有那么好吃，但是还可以。
对，嗯，对，但是
因为我之前在云南吃过那个全鱼宴，
嗯，
就鱼的剩下每个地方都拿出来做，包含鱼骨，
对，
也包含鱼鳞，
嗯，
对，嗯，
对，所以就是北山经，尤其是北次一经这一块，就是北山经之首，这些基本上都是水里的，
嗯，
这种江鲜、河鲜为主的。而且这种鱼吧，其实大家会说，哦，这种鱼会不会有点土腥的那个味道，
嗯，
因为河鱼嘛都会有一些那种
对
泥沙本身那种腥气，这个去的办法和洗的办法其实是最重要的，
哎呦，
对吧？比如说像这种折折之鱼，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其实是处理毛，
哦，
因为它是长了鸟的十个鸟的翅膀，
哦，长毛的，对，
它需要把毛拔干净，这个毛你要是纯是靠手拔是拔不干净的，
嗯，
你需要在火上燎一下，
哎，对，
燎一下之后毛就全掉了，
是，
而同时它有带一点碳香味，
哎呀，
对吧？所以说不要在那个天然气上燎，那就没有什么味道，
嗯，对，
用那个银炭烧个火，
嗯，
去燎它一下，
哎呀，
然后它就有一个银炭自然的那种碳香味在上边，
哦，
然后你再去处理这个翅膀来吃，
嗯，
它就会更有味道，
嗯，
更好吃。
这翅怎么吃都好吃啊！
翅肯定是怎么吃都好吃，因为它一直都是活肉，嗯，
对，
它是一块不断不断在锻炼的，然后有弹牙性的肌肉，
嗯，
所以你怎么吃你都会觉得好吃。
行，
当然就是这个翅有很多种办法，我觉得吧，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想说把这个翅吃起来更好吃，它这个地方有松江，有松柏，就是这个灼光之山上，
哦，
啊，你有没有吃过板栗烧鸡？
我吃过，
板栗烧翅，
哦，
是不是可以做？它这个松柏啊，是有籽儿的。
嗯，
它是
松籽，
松籽这个东西吧，它本身是很香的。
嗯，对，
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香味儿。
而且它富含油脂里头。
对，它也富含油脂，用这种东西去做这个吃，
哎，
它就会有一种天然松树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清香。
就是也有听众朋友肯定也是喜欢喝一点威士忌什么之类的，
嗯，
威士忌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泥煤威士忌为什么那么流行，
嗯，
因为我个人原来也学油画什么之类的，你学油画的人一定天然会对松节油的那个味道有一种莫名的一种亲切感，一种亲切感，不能叫冲动，那个东西有毒，我的哥谁会对那个玩意儿有冲动看一瓶油
精油开背嘛，松节油开背，
因为泥煤那个酒它就有一点那个刚刚锯开的松木的那种味道的感觉，所以你喝那种泥煤味的威士忌的时候它有一点清香感，
嗯，
当然很多人喝不惯一开始，
嗯，
慢慢慢慢的去感受那个味道，
嗯，
那我觉得如果当你用松果去做折折之鱼的这十个翅膀的时候，它是不是里边也会有一些清新的松木的那种味道，
嗯，
在里边，
有道理，
嗯
嗯，
而且这个山上多鹿多羚羊，
哦，
这是普通的但是又好吃的
普通的美食，
肉类
鹿血大补啊，
其实我觉得说不是鹿不鹿的问题，
嗯，
鹿啊就是麋和鹿啊，
嗯，
也说过是八珍之一
啊，哦，八珍
之一，鹿脯本身就是很珍贵的一种食材，比如说其实很多那个好的食材就确确实实是不用经过那种很复杂的烹饪，它最简单的办法其实都是你看像我们国宴很多都是淮扬菜嘛，
嗯，
以蒸为主嘛，
嗯，对，
就是发挥食物的本味，
嗯，
然后因为肯定有人不吃辣的
啊，
嗯，有人不太喜欢那种特别甜口的东西，
嗯，对，
就有人喜欢吃苦瓜，但是有一些人就觉得苦瓜这种苦的味道不好吃，对吧？
是，
就是每个人口味各不相同，
嗯，
但是有一点可以相通的，
就是苦瓜这个东西，我插一句，
嗯，
它其实是可以不苦的，
对，
就是苦瓜是还没长成的样子，
对，
才是我们一般吃到苦瓜的那个样子，它长成了就不是。
对，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像麋鹿这种吗？
嗯，
像鹿、像麋什么这种都是，或者羚羊什么，这都是简单的美食嘛。
嗯，
因为这个确确实实本来就有的东西，有些地方它也确实有做这个菜的嘛。
哎，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哎，有一个菜是真实存在的
啊。
在西山经里边，
嗯，
有一个山叫竹山，竹子的竹，
嗯，
竹山上说，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然后有一种草叫皇冠哈，
嗯，
然后这种草长成什么样什么，咱不多说这个，他说有兽焉，其状如豚而白毛，大如臂而黑端，名曰豪豸，其实这个就是豪猪，
哦，
啊，这个就是豪猪。
哎，对、
啊，他说的整个这个样，
身上有刺儿，
对，身上有刺儿。说白毛其实是个刺儿，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箭猪那个刺、
嗯、
啊、
嗯。
这个东西我当时听人，我没有吃过哈、啊，但是
我也没吃过。
我听人说过，就是这个贵州有一种做法，
贵州这么狠、啊，
就是
吃豪猪，
做豪猪的一个做法。
快给我说说他们怎么吃的。
然后他们就是先是找一个豪猪回来，
嗯，找一个，
就是、那不然呢？
是，嗯，
因为豪猪好像没有人养饲养这个，
谁敢养这玩意儿？他那个箭是会发射的，
对，
它是可以发射的，
对，我知道是可以发射的。嗯、然后所以就是，就反正你是找一个豪猪回来，然后就我听说的办法，反正就是你那个先要给它弄晕，就是不管你是用摔还是用什么，反正是暴力的方式把它弄晕，
弄晕了，
弄晕之后，然后就是宰杀嘛，宰杀完了之后
先得弄晕才能，要不然你不敢宰杀它。
对，然后宰杀了之后，
谁杀谁不好说。
用那个就是把所有的内脏什么都处理干净了之后，
嗯，
然后先把骨头剃掉，
哦，
就只留肉。然后把那个肉切成大块，
嗯，
切成大块之后放盐、酱油、草菇、八角，还有那个葱姜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稍微拍松一点，
嗯，
然后再放点那个绍兴黄酒，炒一个糖色，加上一点清水什么的，就给它放在里边。先是用那个清水大火炖，
哦，
炖一段时间，等那个浮沫起来，撇掉浮沫，换成小火，
嗯，
慢慢煨，差不多就煨3个多小时，
嗯，
然后把那个肉都煨的酥烂了之后，然后再用什么龙须菜、草芽这些东西洗净切段、
嗯、
然后把那个玉兰片放进去，拿水焯好了，用清的那个鸡汤，
嗯，
泡着这些东西，
哦，
就是刚才说什么龙须菜、草菇、
嗯、
草芽，然后还有那个玉兰片什么这些东西，
哦、
哎，
泡着这些
拿那个特别清的鸡汤泡着这些东西，
嗯，
然后把那个豪猪肉取出来，
嗯，
取出来之后呢，就都给它切成那个半厘米长的那种菜码，
嗯、
就把它给切成那种小块码好了，
嗯，
然后把这个草菇、龙须菜、草芽还有那个玉兰片等等这些东西原汤放到锅里边去。然后加点盐啊、味精啊、酱油啊、胡椒什么之类的，调好、勾好芡儿，弄成一个稍微挂的那种汁儿，
挂个糊，
挂个糊，
嗯，
浇在豪猪肉上。
哎呦，
好不好吃我不知道，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菜。
光听我觉得就好吃。
豪猪没吃过，
豪猪肉是不是比较肉味足吧？咱得说，
豪猪理论上它就不是猪嘛。
豪猪为什么不是猪啊？
豪猪是应该是啮齿类动物
啊，大老鼠。
它跟老鼠什么和兔子什么啮齿类的动物
哦，
对，
它不是
猪是，
猪
是你看啊，就是从动物分类上来说啊、
嗯，
猪是什么？猪是那个猪壳，
专门有猪壳，
它专门有猪壳，它是偶蹄目猪壳的。
那八戒是猪壳吗？
那肯定啊，它是野猪嘛，
野猪
是它是老智嘛，它肯定是猪壳嘛，它是野猪嘛、
啊，
它只不过就是野猪那个亚种的嘛。
啊，
对，豪猪是啮齿目，
啊、
啮齿目豪猪壳的。
OK，
对。所以它是豪猪属，它跟那个猪都不是一个物种
哦。
对，它叫豪猪，但它不是猪，
那味道应该也不一样。
对、
嗯，
我觉得应该跟竹鼠什么那种味道差不多。原来有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特别红的乐队兄弟，然后
成天吃竹鼠，
对，成天吃竹鼠。
竹鼠我都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应该好吃、啊。
我也没吃过，我一直是这么觉着。就首先呢，就是人类是经过了。有一点几万年的这个时间去选择和育种自己吃的东西，
嗯，
就包括我们现在吃的西瓜，
嗯，
都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育种才变成现在这个样。野生西瓜你根本就吃不下去，
对，不好吃的。
对，野生西瓜你根本就没法吃那个，
嗯，
就是我们都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去驯化这些东西，
嗯，
变成一个我们觉得特别好吃的状态。那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去吃野生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嗯、
而且说实话，虽然说。肉好像应该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味道，但是这些不同的味道呢， 它也就没有能给你带来一个在味觉上有那么大的不一样的体验，对，它都没有那么大提升，所以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好吃或者那个好吃，就暗示我觉得更多一点，
嗯，
我觉得暗示更多一点，
就吃个新鲜，
对，吃个新鲜。
哎、
我们讲《山海经》里边这些吧，
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基本上就是可以吃的，
啊，
它还有很多是那个不能吃的，
它有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吃。
他没有说这个东西不能吃，他不能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比如说在南山经里边有一种动物叫獾嘛，咱之前其实在南山经里边也聊过这个动物，我记得，对吧，这个獾这个动物它就没法吃嘛，它没法吃的原因是它不死啊，
对，
它杀不死啊，
杀不死，
对，就是你看就是在那个巡山嘛，就是南次二经里边那个巡山上嘛，然后说巡山其阳多金其阴多玉啊，这个山上还挺多好东西的，又有金又有玉的啊，你看有兽焉，其状如羊而无口不可杀也，其名曰獾，
哎
啊，这个动物连嘴都没有，它长得像羊，理论上羊还挺好吃的，
嗯嗯，
对吧，羊肉嘛，这个东西咱前两天刚聚宝园过，
是
羊肉还不错，对吧，上脑什么的，哎，还不错吧，
嗯，
但它没有口，
嗯，
不可杀，这个专门清代研究《山海经》的大家郝一行在这个地方做过注，他就说这个獾不可杀的原因是他不会死，所以他不可以杀，他连嘴都没有，所以他就自然生活，他叫自生活，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违反物理规律的动物，
对，
对吧，他是伤不增也不减的，
对，
所以他不死嘛，
那他也不排泄嘛，
他也不排泄嘛，就他既不排泄，
所以
他
其实是没准是个机器的玩意儿，
那机器你也有坏的时候，
哦，
对吧，机器总有会坏的时候，
会自我修理啊，
就反正
嗯
它不死，
嗯，
所以这个东西没法吃，没法吃原因就是你杀不死它，
你就生上去咬它呢，
去咬它，
咱们放
羊，
放大猛直接上去咬就啃它，看谁牛逼，
关键是我觉得未必顶得过它，它毕竟还是长成羊的样子，它只是没有嘴而已，它有羊角，
哎呦，
你想你会看到一个画面，
嗯，
就没有嘴的一只羊然后再疯狂的跑，
在
前面有个胖子，
大白胖子在后面追，
在疯狂的逃跑，
他逃跑啊，
那肯定嘛。
OK，
就这个是吃不了的，
嗯，
他吃不了的原因其实大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啊、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就是不好吃的，
嗯，
比如说就是很多山上，比如说像有一些山，这个山上他说了有动物，但他这个动物他就没有说是什么动物，
嗯，
他只用了一个字儿怪。比如《山海经》还是《南山经》里边有元义之山，元义之山这是南次一经里的一个山，它上面就说其中多怪兽，
嗯，
就长得奇怪的兽，然后多怪鱼，长得奇怪的鱼，
哎，
这种东西，那你说多怪蛇，其实你想兽鱼这些东西好像感觉蛇这感觉好像都是能吃的，
嗯，
但是你一加了这个怪字
你就不敢吃了，
你就未必敢吃了，
对，
对吧，
嗯，
那敢吃的比如说刚才咱举的那个扭羊之山那个玄龟，
嗯，
那肯定是敢吃的嘛，就是咱也说过那就是鳄龟嘛，
对，鳄龟嘛，
鳄龟它本来就是有做法的，
那是
啊，对，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查鳄龟怎么做，
然后吃鳄龟也是合法的，
对，吃鳄龟因为
养
殖的，
都
是养
殖的，
它是养殖的，
但是我负责人刚才不是很好吃，
是吧，
肉很柴那
是吧，
对，没有什么香味，
嗯
嗯，
对，所以我真的就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人的一种暗示，然后吃个新鲜的，
嗯，
它本身来说的话，你去伤害他的性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嗯，《
山海经》里边其实有很多那个我们经常能知道的，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浮玉之山，
嗯，
也是在《南山经》里边。这个浮玉之山有一种叫鲻鱼，
啊哈，
就是上面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此，下边一个鱼繁体的鱼哈，鲻鱼其实就是刀鱼，
就是刀鱼、啊，
就是刀鱼，就是我们经常能见那个就是。刚打上来特别闪亮跟镜面一样、
嗯、对对对，
就镭射的那刀鱼，
对， 对，
那个其实是很好吃的，
好吃，
对，那个非常非常好吃、
嗯、
你别舔吃
因为我小时候还蛮爱吃那东西，
对，那个蛮好吃的，然后、
嗯、
像那个西山经里边就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聊一下，像西山经里边有很多那个说多人鱼，它有很多地方说，就比如像刚才说那个有豪掷的竹山，
嗯，
竹山里边就是它那个多水域，多水域刚才咱说过水晶嘛，多人鱼，大家别以为那里边都是美人鱼啊，这个人鱼是大逆
啊，就娃
娃
鱼，
娃
娃
鱼，
娃
娃
鱼，
娃娃鱼，就传说好像是娃娃鱼应该也是能吃的，那个
娃
娃
鱼
的就是它本身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它只是现在不让吃了，
它好像现在也有饲养了、
嗯啊，也可以饲养，
好像也饲养了，
我没吃过，
也有商用的那种，好像是，我不知道哈，我也没吃过这个东西。
嗯，
据古人说哈，
嗯，
就是那个明代的古人说，他们就觉得那个娃娃鱼的肝是龙肝，
哦，
就有一种说法，当然不一定是娃娃鱼的肝，也有说法说这个龙肝说的是马的肝，也有说是蛇的肝什么之类的，
嗯，
就反正没有人真的吃过龙的肝，这是肯定的。这是明代的人，
嗯，
就是张九绍在他的那个群书石拓里边写的，
嗯，
就说那个龙肝可能就后来有人考证说可能穿山甲的肝，可能娃娃鱼的肝，
嗯，
可能是那个白色的就完全白毛的那个马的肝，也可能是蛇的肝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白色的蛇了哈，
嗯，
等等等等这种东西，
嗯，
人鱼首先我可以跟大家肯定的说，肯定就是大腻，
嗯，
肯定是说的这个娃娃鱼，但至于它的肝是不是龙肝，有没有那么好吃，那咱就不知道了啊，
嗯，
这个也没法多说。在《山海经》里边吧，我觉得还有一些东西很有趣，就比如说它有一些动物，它是可以吃了之后能避雷的。
避雷啊，
对，就吃了这个东西它能避雷。
比如说呢，
也是在那个西山经里边有个叫鱼刺之山，这个鱼是一种羊啊，首先就是鱼刺之山，这个鱼这个字儿，它是一个羊字边一个愉快的鱼去掉竖心旁，
嗯，
这本身也是一种羊的称呼。中国很有意思，我们对那个物种的区分本身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嗯，
比如山海经里边有那个叫龟山，
嗯，
一个繁体的马，
嗯，
一个鬼这个字儿也念龟，也念龟啊，
哦，
这个叫龟山。龟山呢，
嗯，
这个龟这个字就是深灰色的马的意思。就我们比如说对马有40几种不同的那个叫法，
嗯，
它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马。咱回过来说一下，就是这个鱼刺之山上这种动物哈，
嗯，
他说这种动物叫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而异足，曰驼肥，东见下者，伏之不畏雷。
哟。
但是这个符其实不是符石的符，
嗯，
是带着它，
啊，
就是你带着一个长着人脸的猫头鹰一条腿，你就每天带着它就避雷了，
就不用吃它，
就不用吃它，
啊，
你可以就带着它，
嗯，
但是这个东西它有点带不太住，
带不太住，
这个东西有点大，
嗯，
说实话，
嗯，
这个东西有点大，可能带不太住。但是山海经里边有很多像那个本身就能吃的，比如也是在西山经里边，在西山经最后的时候说了一种动物叫牦牛，
哦，
啊，估计他说的就是现在西藏里边经常养的那个牦
牛。
牦牛肉你吃过吗？
吃过。
你去买过那个生牦牛肉吗？
还真没有。
我还真买过。
哎呦喂，
在西藏买的。
嗯，
有一天我就是在拉萨大街上逛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肉铺，那个肉铺里边摆着一块立方体，一个粉红色的立方体，
你就被吸引了。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就想去看看。看看之后，人说这是一块牦牛肉，
从塞伯坦星来，
就正好是一个立方体呀。
哎呦喂！
大家想想，我们见过的什么动物能切一个立方形的那么一个？
很少，
对不对？
对，
就这块肉，我当时我就说能不能切点，然后他就说能。他们就是在卖这个东西，他就给我切了一点，
然后
最后我也就是给了我那个青旅的老板，让他自己做着吃了。我就是觉得很神奇，要了几块吃了一下。
好吃吗？你觉得？
就反正很有嚼劲，挺香的。
我觉得挺香，
挺香的。
牦牛肉可以。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腌成那个肉干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是风干了之后，
嗯，
走路的时候忽然间拿出一条，
哎呦，
然后
嚼吧嚼吧，
嚼一路，
嗯，
西藏口香糖，
我去，
太牛逼，那个这太牛逼了，那个真的有点东西，
嗯。
然后我们去整个讲这些东西，虽然说在我们正式的这个节目里边，就那七集的节目里边，
嗯，
他不会讲这么胡说八道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我们就是给大家来图个乐，
嗯，
也算是半个广告节目吧，
嗯，对对
啊，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山海经》在我看来，
嗯，
它是一本目录，
嗯，
就是我们总是说它是个地理志，
对，
但是我觉得它是很多书的目录，
嗯，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本书，然后知道某一个神话，于是你就去查了某一个信息，
嗯哼，
你查了这个信息之后，你会发现另一本书，
嗯，
于是无穷无尽，你就会查到很多不同的书，
哎，
而这些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故事，这些知识，当你编织起来的时候，会让你的大脑有一个很大的电影在不断不断一幕一幕的上演。
嗯，
为什么就是我们老是跟宇宙漫游指南这个东西干上？
对，
可能原因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总是要建一个什么什么宇宙什么什么 IP， 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条件反射性的起名的方式，
嗯，
然后另外一个山海经真的是我们中国整个所谓神话世界最底层的框架。
对，没错，
所以它真的是个宇宙。
嗯，那如果你想进入到这个宇宙，或者说曾经像我一样啊，就听说过《山海经》，
嗯，
知道其中有一些神兽，
嗯，
知道这里面大概是个什么状况，但是没有真的读过，因为它其实说实话不是很好读。
对，
对我也试过读，也反正没成功。对，包括我看那个袁科先生的那个《山
海经》教注，
教注，我说实话也没太看下去
啊。是，
但是呢，
比较硬那个书。
对，如果说你依然还很有兴趣，觉得这事情如果有人可以给我讲讲就好了，
嗯。
那老方方老师这个《山海经宇宙漫游指南》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入口。
嗯，
那希望大家如果听到这里啊，无论你买没买啊，现在你如果还没买就去买，如果买了那就可以在这里切入到《山海经宇宙漫游指南》，
嗯，
从第零期的这个导读开始，
对，
慢慢的进入这个宇宙，听老方给你博古论今吧，交叉论证，反正
其实就是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的是，整个这个节目我还是做的尽量的严谨，
嗯，
虽然有很多一些开脑洞的地方，
嗯，
但是一定是从《史记》或者从《淮南子》。其实我们现在主要讲《南山经》的时候，本的几本书，《淮南子》《史记》，
嗯，
然后《大代理记》，
对，
基本上是这个，然后再加上一些《楚辞》和那个《诗经》的部分，
嗯，对
啊。其实你读下来也就五本书，这五本书就是古代的书，没有很厚，
嗯，对， 对， 对，
都比较薄，因为大家都比较惜墨如金，加起来可能也就几万字，
嗯，
山海经也就几万字，
对，
五万多字六万字那个样子，
嗯，
整个加起来其实没有很多字，我们在整个论证的过程中大家去看看这些书，
嗯，
包括十一记里的一些小故事，
嗯，
还应该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嗯，希望大家来捧场吧，
大家来捧捧场吧，
嗯，
好吧，那这期节目差不多，我们也聊了一些，
嗯，
胡说八道的一些《山海经》里的这些。
这期肯定是纯胡说八道
了，胡说八道啊，
对，
那个收费节目里跟那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totally 不一样啊，
嗯。
甚至中途我一度跟老方有讨论过说，说咱这期是不是有点太硬了，知识有点过于密集啊，就诸如此类啊，会有这样的讨论，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拿这期来做一个对比啊。那希望大家在《山海经》的宇宙当中可以快乐的漫游起来。
嗯，
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好，各位，拜拜。